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曹宁，非常开心又坐在话筒面前跟大家相遇了。过去两个月我们经历了一次意外的停更，其实对我来讲也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时光，几乎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那么等这段心理危机结束之后，我再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受和一些思考。今天也感谢一些朋友的这个问候和关切，我会坚持把节目做下去的，大家不用担心。那么这期节目呢，我是和我们节目的人气嘉宾董晨宇老师，还有 B 站的知识区扛把子蒋哥一起来讨论了一下各个内容平台的调性和趋势，同时也分析了我们作为内容创业者的一些困境和一些思考。同时公布一则消息，就是我们在爱发电的支持下开通了行星期的会员俱乐部计划，每个月7块钱的这个费用，你将获得参加线下聚会、获得周边纪念品的权利，或者受邀参与播客录制，成为创作团队成员，同时还可以获得每月的会员通讯和每周的额外放送。你的支持将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希望大家都能慷慨解囊。在爱发电搜索行星期，或者扫描 show notes 里面的二维码即可打赏。在此谢谢大家，祝大家收听愉快。我们那个新年新春特辑啊，请来两位重磅嘉宾，这个分别是董晨宇老师和老蒋，巨靠谱，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蒋不靠谱。
大家好，我是小董。
嗯，你说
还挺靠谱的啊。
你看大董巨靠谱。对。然后本来为什么要录这个呢？是因为我这个年初的时候跟董老师，我们在那个三联中读的邀请下，我们聊了一下这个旷野还是轨道，对，其实是在聊现在很多的新型的生活方式，然后我觉得那次有点意犹未尽啊，对吧？尤其是关于这个内容创作者和在平台生存的这个话题，其实有很多槽还没有吐完，所以我就想起来，我跟蒋哥老早就想说，就是请你来锐评各大那个内容平台，
可以，心里有好多槽要吐。
对，同时为我们2024的内容创作者指明方向。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刚好借这个B 站的东风，我们在这个小宇宙攒了这个局。对。
嗯，有点复杂，这个
比较复杂，
因为三连的原因，我们想
滴水不漏，谁都不得罪，
对
吧？
对
对，不是，所以可以先两位聊聊，就是你们自己做那个内容的一些感受吧，尤其是过去这一年，其实我之前看蒋哥不是做了关于这个内容创作者的收入啊，包括很多感受方面的一些调查
啊。
对，
2023年就是非常寒冷啊。我觉得是我们比实体经济要感受要更滞后一排，但是依然传导到我们这一侧了。
对，
2023年的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就是，每一个领域如果不做到一些比较好的领域，必须做到腰部，
嗯，
一些一般的领域必须做到头部，
嗯，
还有一些领域就完全没有钱，
嗯。
然后我还算好，在一个不是很绝望的领域做到了腰部，
嗯，
所以还是能有一些上单，能够有一些收入，但是我觉得总体不是很乐观啊。咱们聊，是不是？对不起，我是不是这个语境太 up 了，一下就聊商业？你问的是
我们
2023年怎么样？是说挣钱
的这方面？我们肯定是先说钱啊，
先说钱啊，那就对了，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还可以啊，下半年。就我觉得 UP 主这个职业，不知道董老师怎么看啊？但你可能也不主要靠这个赚钱，但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职业。待会儿咱们也可以再聊不同平台之间的差异。
我看你朋友圈发那个调查，我都不好意思填，因为没啥收入
啊。是，我觉得 B 站和它一个是收入的总量不是很高，另外很大的一点是 B 站很难职业化的一个原因是它实在是很不稳定。因为像我一个月就产出2条视频，一年才有20几个坑位，每年才有6到8、9次变现。那如果运气不好，或者说不是运气，这各方面的原因，可能连着3个月就没有收入。
嗯，
但是抖音小红书你一个月产出20个视频，其中有4到5个是广告，你每个月的收入是一个稳定的可以计算的值，那么相应的你去团队化，你去各种做自己的内容规划，去投入都是有一个心里有一个保证的，所以主要的差别在于这儿。
嗯，
我觉得总体的收入倒不算，我其实是觉得 OK 的，因为毕竟投入也不是特别大，然后也能还是就是我也在其他地方说过很多次，能够比我之前上班的时候要高不少。
嗯，
但是这种安全感今年是下降了很多。
嗯，那我们就是我本来是期待你畅想这个 B 站光明论的
啊，光明光明光明，就是今年这困难都是暂时的。
对，我们准备先请大家都聊聊，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把每个平台拉出来盘点一下。董老师，你
因为我比较特殊啊，就一直在说那个这个。
就不吃这碗饭，
就不是，就是不能吃这碗饭，加一个能字儿，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大学老师的身份，我觉得我直接去接一个广告，暂时我也实在想象不出那个画面，比如我这个说着说着知识聊一半，然后大家点一点9.9抢手机啊之类的，我实在干不出这事儿来。就是当然这个是我道德高尚嘛，其实也不是，是因为我有退路，因为专业的那个创作者他没有退路，他必须得谋生，这点我非常理解。但是我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事儿，就是因为我自己研究的是网红主播这一块儿，于是呢我就接触了一些比如说直播带货这个行业。直播带货这行业现在的头部的这个主播其实他们的危机感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哪天铁拳下来之后他们就没了，或者说他们就一下的收入就骤减。那收入骤减，你说那一个人他再骤减，他也比上班挣得多吧？但是他有团队，他有物流，他有整个仓储一系列的东西，只要一干下来，他整个就崩了。
嗯，
所以这其实是就是不安全感。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的不安全感其实都特别大。
嗯，
但是呢，网红这个职业本身就是因为他本身就不安全感可能会更大一点。比如说没有五险一金，是吧？就是。对，他没有一个那个基本收入啊，要么就是零，要么就是有，所以我感觉到就是当经济下行，可能所有人都有不安全感的时候，这个行业的不安全感可能会更大一点。就不只有一个头部的主播会跟我说起来，他说他特别有一种有今天没明天的这种感觉。
嗯，
但因为大家是不可预测的嘛，啊，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点观察吧。
因为别的职业都有保底，我们这个保底就是零，就是啥也没有，没有基本工资，没有什么各方面的保底。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其他行业，就是不管是主动选择离开，或者说被动被 free 了的人，都会来这个领域抢一个碗饭。
没错，
对，我这下半年感受特别明显，我每个平台都看一看，我发现特别多，就是很多是降维打击，比如说专业的搞金融的，然后专业的什么甚至。创始 IP 一大堆下来抢钱抢流量，还有一些人呢是开始找退路，就是找一个第二曲线作为心理安全的保底。但是这个想来想去也可以理解，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自媒体是一个轻资本创业的最好的或者说最显而易见的路径。
普通人其实你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杠杆。
对，这就导致比如说现在你在一些尤其短视频平台为主啊，它的那个主要能够内容变现的一些 UP 主或者说一些 IP， 它就是教你怎么搞流量怎么赚钱，就说白了就像一个传销游戏一样。
是，但是这条生意基本上也就到头了，
也差不多了。
前几天的新榜的分享就是肉眼可见的这种明显的差异化的定位都已经被卷没了。
对
啊，你说我现在在想你得选到特别奇怪的领域，比如说我非得用湖南话然后用吐槽的方式讲电影里面的机位，比如叫我就瞎扯啊瞎扯就或者讲电影里面的颜色，就我已经不能说我是一个影评号不行，然后我用湖南话讲影评号也不行，我得卷到奇奇怪怪的方式我才能找到一个差异化啊。
对
对，所以还是新号起号还是挺难的。大多数的2022年我就发现有这个现象，一下起来一大批说我是怎么样从年薪百万然后到现在来做 UP 主的，其实就被辞退了。
对
啊，就是很多人他会最终汇集到了这个行业，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但是可能这就是这个行业的常态。
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首先要区分一下这个内容创作者和另一部分，我觉得可能叫内容变现者更合适，他们其实只是把内容当成一个工具来实现一个生计。但我这边界定的这个内容创作者其实更像是说你自己其实是把它当成一个表达的渠道，然后你试图在这个商业化和内容表达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嗯，
我觉得这部分人可能比较典型，他们的困境也变得更加复杂。
嗯，其实我都是这个领域吧，像我其实前两年还是比较你用清高还是用什么词都可以的。
嗯，
那个时候我找的不是平衡，那时候我就是我是一种很天真的想法，我觉得就是我就做好内容表达这个事儿，
嗯，
钱能来多少我就收着，
嗯
啊，但是其实是因为年景好， 就是尤其是我赶上了2020年、2021年，然后 B 站这么往上冉冉升起的这个阶段，然后会有很多不理智的商单突然就给到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可能就是说，哎，这儿有一个新平台，想试一试投放，
对，
然后找到一个人就这么一投，他完全不在乎转化率。但是现在这种不理智的商单没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是阶段性的，现在几乎所有的 UP 主都要考虑。底线高一点的才会考虑内容和商业的平衡，底线低一点的就是只要有钱
活下去，
对，我就是一卯劲儿的去往商业化去奔，但是有的人能挣到，有的人挣不到。
嗯
嗯，这些从接广告来讲，我也听到了一些这个对比，就是现在至少头部的这种创作者，他还有一些议价权，
嗯，
比如我接什么不接什么，我们怎么拍，甚至他们在接广的时候，首先要做产品测试，比如美妆区，他们雇佣了大量的科学家。来去做那个产品测试，他们一定测试的好，他们才敢推。因为我们知道这行业有今儿没明儿，你万一塌了，你就零归零了嘛。所以他们很谨慎。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是有权利这么做的，
嗯，
或者他们有资本来去跟这广告商来去。
哎，这个有一个最具象化的体现就是返点，
嗯
啊，就是基本上我在2019、2020、2021年，我是一点返点都不给的，就是休想啊，
嗯，
没有这个东西。但是2022年到今年就开始有，而且越来越多。这个行业我了解到的也是，基本上2021年之前可能是5%这个级别的，到现在很多甲方已经可以非常顺畅的提出我要25%的返点，或者30%的返点，然后我还没有办法拒绝，我可能说，哎，能不能咱们还是讲点
规矩？你说这个返点是怎么个？
啊，这它有一套很复杂的机制，有的是返给 MCN， 有的是返给可能某个个人就揣进自己腰包的，有的是一个。结构性的返点返给甲方或者什么部门什么之类的，我也弄不清楚。
嗯，
然后但是总之就是这个返点的总额已经从10%现在上涨到一个，我觉得20%，现在15%很正常。
嗯，
25%呢也不是特别离谱。你除非你要一个40%，我们会说啊你太荒谬了。但是基本上20%我们是会给的。
嗯，
所以就是从这个返点就能对应董老师说的这个话语权的逐渐丧失。
嗯，
我们没有那么特别，而且愿意投放的甲方越来越少，从甲方去。等于从我们去选甲方变成甲方选我们，他不投你，
嗯，
他投别人，
嗯，
也是这个内容市场的供给越来越饱满。对，
是，我可以再接着再说的话，其实是头部的那几个个别他们还有一些议价权，甚至有些品牌追着他们，因为他们的整个带货能力和种草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或者他的 IP 很特别。
对对对，
也是。
但是关键问题在于现在腰部的很多的那种博主，他其实越来越像一个螺丝钉。就是我说啥意思呢，比如以前我们都说网红做广告最舒服的一个姿势是什么呢，就是把广告融入到自己的那个生活节奏里面。比如说我今天下午跟那个这个朋友在聊那个鬼畜区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啊，就是鬼畜区的 UP 主接广告最擅长的是去接游戏广告，然后拿那个游戏里面的素材做鬼畜。
嗯，
这就很丝滑。这个逻辑，
嗯嗯嗯，
但现在的腰部的或者说再往下一点的这个 UP 主呢，不允许你这么干了，你就是一个螺丝钉。比如说这个手机有5个功能想要去推出，你就负责这一个功能，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这个时候往往不是品牌来直接跟你对接了，而是广告商，就或者他那个，是广告公司。广告公司跟你对接的时候，你就是他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
那当然，就是现在很少有直客去直接跟你对接，稍微有点体量的都是去找
对
中介。
对，所以这个就是因为盘子越来越小，经济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些波折的时候，那这个越往下的这种博主，他生存其实是越艰难的。
对，我就说一个我这周的例子，我上周接了一活，然后那报价呢就报到我这儿来，然后我那个经纪人跟我说，这个对方要打折，说打5折。我说也行吧，反正没活吧，接。然后但是我回复他的时候晚了2个小时，当我这个消息通过经纪人再传到这个中介公司的时候，人家说他已经找到更便宜的了。
嗯，
然后我当时就是说，哎呀，你看咱自己贱卖，人家也不买了。所以这个就是董老师说这个问题，
这就是个人 IP 一个很窘迫的地方，就是你觉得自己是很独特的一个 IP， 但其实不好说，
因为你就是说你的价格还是受这个供求影响，当你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变得，你那个原来那个定价系统就坍塌了。
那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现在也在做一些频道和节目 IP 的尝试，但到现在还在招商中，也是想要去摆脱，就是之前完全我靠这张脸，完全靠个人 IP 的这个形式，其实有的时候比较被动一点。
嗯，去那个你的频道去老讲话， 像东方甄选一样。
其实现在有一丢丢这样，就我新做的那个综艺，就是、
嗯、
我并不在乎这个东西能给我自己涨多少粉，我希望大家关注这个节目、
嗯、
关注这个频道，然后我去不停的邀请嘉宾，
嗯，
我去做一些这样那样的选题，然后它而且是一个比较综艺的形式，上面可以有各种甲方的植入位，因为更形式化，所以就植入的空间很大。
嗯，
然后我涨多少粉，大家是不是喜欢我，反而到退居其次，所以就是心态的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考量。一个是我觉得这个内容对我来说是有意思的，我想去尝试，当然也有商业化的考量，因为它能挣到我之前挣不到的钱啊，等于是一个很综合的想法和动机。
嗯，但你这个还是没有跳出要用内容变现的这个框架。
啊，是，
对，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试图跳出这个框架了，我就觉得好像内容变钱这个事儿本来顺理成章，但是现在就觉得好像不那么丝滑了。我看董老师也之前讲过嘛，就是为什么网红恰饭他有的时候做不好，他就会产生一种不适感，这其实跟我们传统的这种分工体系有关系。
嗯，对，
嗯，
这边个人 IP 我还想讲一事儿，我就觉得我觉得特别逗的一事儿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出了一个新闻，然后那新闻呢是有两个网红在机场，人美国给他提供什么服务的时候，他有点闹，说我是网红，我怎么怎么着。
他说我是垫底辣孩同一公司的。
我谁也不知道，但是后来呢，我这事本来我不知道，后来有一个就挺大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记者朋友就找我说你谈谈这事儿吧。然后我说那我谈的时候我想说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东西不能代表网红，我接触过的网红一个比一个谦卑。他们是
越大的越谦卑。
对，他不敢干这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靠个人 IP。个人 IP 只要一塌房，这个整个公司归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头部的那个这种 IP 他们特别想把自己往后隐藏。
嗯，
把自己往后隐藏之后，他整个公司其实他的韧性更强了，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的话是超级脆的。
对，
哎，都不用说在公共场合和人吵起来或者耀武扬威，我说一个100%保真的事情，2021年我去见一个 UP 主，当时的百大差不多300多万粉在北京，然后他说的是他到了2021年，自己得了百大之后，他连闯红绿灯他都不敢，就是说怕被万一被哪个路人拍下来，说这个百大闯红绿灯，说到时候还得写一个官方声明，再致歉，再是一场危机公关，可能还要掉一些粉，这个事儿就完全没有必要。然后骂人什么就更不敢，而且不但就是这个朋友或者什么的不敢，他快递什么一切他都不敢。
这就是网红明星化，就他突然把自己的那个道德水准都变成了可以被评判的一个区域了。
对，其实今年我们跟那个我们那跟某个平台还没有那个这报告还没有出来，我们说某平台吧，反正我们做了一个大量的就是非常大数据的一个运算，然后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平台上面的网红的影响力，比如说我们算一些比如曝光啊，比如说互动啊，和明星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差别了，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其实我们肉眼可见的，比如2023年你想起来文娱圈最大的事件，可能你想起的可能是李玟去世，
嗯，
可能是都不是吴亦凡的官司了，
嗯，
你可能第一个想起的是董宇辉，
嗯，
没错，
你第一个
是李佳琦，
对，是李佳琦，
对，
包括张雪峰，
对，包括张雪峰，
嗯，
所以网红的明星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所以，就是那天那个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说，其实大家有个误会就是网红，就是我们想起网红来，就有一个非常负面的形象，就是割韭菜。
嗯，
我说现在网红的道德律己极其之严格，你发现那个抖音上那个网红啊，动不动他干个什么事儿呢？扛2斤猪肉去看望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人去啊，去农村子去做个爱心去啊，他们做这些事儿其实都在。就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些事儿这种公益啊，做完了之后不会给他们任何的护身符，你该出的事儿你还会完蛋。但他们做这些事儿呢，其实图的什么？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全感，就我还可以，我是个好人，我其实这个你会发现，这个道德律己的，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2023年我看到的一个现象。那这就导致了，其实很多像老蒋在做，就你可能就你请嘉宾，就说白了就是把你要往后淡一点了。就不是你，因为你自己拍就是一人怼着拍嘛，就是讲事就开始杠，是开始聊，那你开始把自己往后退一点。那其实董宇辉这事儿就是这样，其实李佳琦是同样的道理。
嗯，
那天咱俩不一块儿南方周末呢，我还看你了。
对对
对，
是
我提名的。我现在想说一下，我提名的不是那个董宇辉那个事件，但是因为人家可能算票嘛，也不能我提就算数，就得按我来嘛。我个人提的其实是李佳琦，因为李佳琦这事儿。 它包含了董宇辉的问题，
嗯，
又不只是董宇辉的问题，
它是董宇辉是第一阶段，它已经是第二阶段，更复杂。
对，因为李佳琦这个事儿本身，因为李佳琦这事儿本身，你可以扯出来很多个线索，比如第一个线索就是主播高佣金的这个问题。
嗯，
我们知道今年去年双十一之前，杭州直接下了个文，那个文基本是怼着李佳琦的脸下的，就是不能在直播间里面说自己是那个最低价，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打工人到底努力能不能涨工资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第三个就花西子的公关商业问题。第四个是花西子这事一出来，很多的国货就开始，比如说79块钱那眉笔太贵了，然后莲花味精在这抖音直播间里面直接推出了一个70元套包，不是79元套装，你看79元能买多少味精，然后就怼着脸那个国货就开始一个大讨论。所以整个的一个事件当中，我觉得我说一句可能会触怒一些人的话，我觉得李佳琦挺不容易的，但是你说他挣那么多钱值得我觉得不容易吗？也不值得。哎，其实也对，但是我觉得他不容易在哪儿呢？就是李佳琦他想不想播，我个人觉得他不想播，
很有可能是
他根本就不想播，
但是不一定能停得下来。
他能不能不播？不能。
对，
因为他和薇娅，他和小杨哥，他和辛巴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主播的矩阵。说白了每晚就他一人，他做的那些选秀那些人还提不起来呢。
其实小杨哥也有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行业里的人看他的一些举动都能发现里面的暗线，比如他在合肥，我记得是有一个亿的跟合建的一个什么什么基地，那一看就是一定是他做到这个量级，他必须得和政府合作一个项目，然后因为他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接广告我们做到什么量级其实也影响不大，但是他是和实体经济直接相关。
对，
那其实就是他得把这方面自己的影响力去贡献出来，
对，
建设当地这些东西，这是他身不由己的事情。
交个保证金。
对，这其实是这个问题。但是我在这方面的看法和董老师略微有一点点区别，我也觉得李佳琦不容易，但是我确实觉得直播带货这个市场可能不是很健康。
对，
因为你说传统卖货，一个大的链条，从一个这个商品进入到市场，有大的经销商一级一级一级仓储物流，最后到消费者手上，对吧？然后还包括商超铺货，其实是能够被非常多人分润的啊。但现在可能这个
对
整个链条上和消费者之间距离确实缩短了一半，但是这一半的钱高度集中在那一个主播身上，那你这个链条上都砍去了以后，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一个价值链条的重新分配非常合理化。
对，
那么当时董宇辉这个事情，网友的政治正确是说你这个人他就赚了公司的一半钱，但我想说这个合理吗？就他赚了这个链条上一半的钱。
对，
然后比如说像完美日记，我们也都知道完美日记这家公司他投放了大量的钱，最后便宜了谁？便宜了其实是整个流量生态，完美日记这家公司还是亏损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就是更深层次的，是直播带货以一种非常野蛮的方式把这个行业的价值链条重构之后，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再重新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对，我非常同意两点在哪儿呢？第一点就是，头部的主播占据了大量的利润，这个事儿其实是直播带货行业想要在中国快速扩张的一条捷径，就找那些最能够煽乎的，最能把人给聚拢的那些 IP。但是这条捷径走到这儿之后，大家我觉得从上到下都意识到了这不能持久，
没错。
所以我个人预测，在这一年之内一定会有动作，就是。不是平台去头部化，也不是 MCN 去头部化，而是更高层次的去头部化。这件事我觉得是早晚
不好说，但是这里面有另一个思路，就是万一指的是这个罚没一些东西，然后就是
逼你交保证金出来，
对，
审一时。
对，
就是我说第一点啊，就是他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其实平台也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你会发现今年其实去年就开始非常多的什么叫自播。就品牌自播来削弱那个这种网红头部的那种 IP， 因为品牌自播它不用交坑位费，
对，
其实我觉得它更健康。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很难想象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条最后挣的最多的是售货员，
是
这事儿不合理的，
确实。
所以他现在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我把某音某手什么我都重新变成一个店铺，就是数字商场。就在你们家怼门口那新世界商场直接怼到了网上，那上面呢有无限的商铺，你可以去直接对接那个商家，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而这个靠这个 IP 呢，我认为它不会死，因为这些 IP 本身它从事的就是一种关系性的劳动，它其实就是用它的 家人这样的情感关系来
信任背书，对
对经济利益、
嗯嗯嗯、
甚至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有一种情况是这一部分网红他们越来越走向一个专业化。专业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品牌的第三方，我来去帮你去检测这些品牌的这个产品，不管是试用、
嗯、
还是我去用更专业的仪器。
其实现在已经发挥了一部分这个效果。
对、
嗯、
但是真正靠老铁家人来九块九什么卫生纸上架，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实话它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大规模了，它会缩小、
嗯、
那真正我觉得这个行业再往前走更健康的走，我觉得应该是更专业化，不能只靠卖脸。
嗯，
这事儿持久不了的。
嗯，但是我会觉得也不好说啊，因为就是中国的这个直播带货有一个特点是，直播带货其实有一部分是内容化的，它当然是有功能化的地方在，就大家是为了买东西。
嗯、
但是我观察，我觉得我们这些人会误判，因为我观察到其实偏知识分子一丢丢啊，或者就是怎么说更
调性，
对这种调性的人，他天然就会觉得直播带货有什么可看的，普遍都是自然而然这么认为，
肯定的。
但是我在接触周围的人，其实很多人他天天晚上就是要刷一个小时或者甚至两个小时各种直播带货的直播间，他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内容去消费。
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你说他买东西这一点满足了他大量的精神需求之后，他自然而然会买。
其实那个东方甄选的直播间已经有这个趋势了，就比如说以前大家打开央视，对吧？你看什么毕福剑啊，什么朱军啊，这俩人都怎么这俩例子，就是就看一些你喜闻乐见的一些大众主持人吧，对吧？然后你现在你打开电视，你不是打开手机，你看抖音，你看东方甄选或者与会同行，你看那边人给一个你喜欢的人在那边讲东西，然后这边还可以卖东西，他。天然的是一种娱乐方式加一种购买方式，
对
对、
嗯，所以这个中间可能是大量的中间地带被融合，也就是有一部分更专业的、
嗯、
然后不完全靠脸的主播出现啊，然后但是那些完全靠脸像疯狂小杨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导购的性质，他就是整个活，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能，他只要想做、啊、
对、
啊、对，始终这个是非常牢固的，就是靠个人 IP 是仍然是黄金的法则。
对，再一个我觉得从那个就是带货主播的安全感上来讲，他也需要一个防火墙，比如说现在那么多，就是比如说你卖了假货，或者说这个东西出了问题，还有包括很多碰瓷儿的，或者说那种去他们的敌人吧，打引号的，去来怼他们，其实都是介于说他是用他的信用背书来卖这个东西的。但你说我这个售货员要对我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安全负全责吗？这个本身也是不合理的。
嗯嗯，
对，但这个就可以让他们有灭顶之灾。
我觉得听这个播客，因为和我自己播客的受众咱们不一定重合嘛、
嗯、
那可以去，我给自己打个广告啊，可以去听一下我之前有几期采访这个 B 站的迷灯。
嗯，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算是这刚才董老师说的那个例子，就是他其实并不靠自己这样点，不完全靠个人 IP， 但是他就在一个垂直领域，而且是一个需要高度信任的垂直领域，因为装修这个领域其实里面幺蛾子非常多，
很难信任，这个
信息门槛极大，然后呢客单价又很高，所以他本人的利润空间也很大，因为他打破了这个信息差，然后呢他并不靠自己这张脸，而是靠自己在这个领域深耕出来的更好的货源，更好的选品，然后包括更专业的讲解导购的方式，然后他能把自己的也做的 GMV 做得很大、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主播有可能会一批一批的各个垂类中冒出来、
嗯、
首先可能是这些需要信任的，然后信息高度不透明的领域。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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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强信任的专业化的一些赛道。
对，
我是个人比较看好这个赛道的。
B 站我一直觉得做得很不好的一点就是没有把这个东西
提炼出来。
没错，这
做大做强
是不是能形成一个模式、嗯、你怎么第二个迷灯迟迟弄不出来啊？
嗯，
当然淘宝也很难弄出第二个李佳琦、
啊、对，这个很难就很难复制啊。
对对对，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像董宇辉这样的主播，我觉得的确是可遇不可求，他是无法批量生产的。
嗯，
前天我看到了一个王麻子剪刀的直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你们看过吗？
我看过张小泉剪刀的，我还下单了。
然后那个，哎，那就是张小泉，就是那个主播在念诗
切肉的，
对，切一个肉，然后再念诗那个，就是那个
肉刀往肉里钻。
对
对
对，我觉得那个特别魔性，他就是，我觉得他有点董宇辉那个范儿。
嗯，
他想走那条路，但他又不是完全一样。但他那有一个问题，就他说的太熟练了。
嗯，
他说的熟练到他不断的重复这些东西，他在背一首首的诗。
对，
然后他每一次切下那个肉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话。
对。
所以这个东西很难去留住人一直看你，
对，
只会让人觉得很新鲜。
我大概看了三分钟他就开始重复了。
他也许是一个洗的方式，就是他没有指望你第，比如说他指望你第一次下单、
啊、
第二次下单，他指望你看一个星期，但他没指望你
看一个月。因为他是一个品牌自播，你不能每天买刀啊，
是
啊，这玩意儿。
对，
对吧？
对，
但是东方甄选是可以每天卖不一样的东西的。
对，
所以他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短平快的收割一波。
对，
他明显就是想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嘛。
再说了，菜刀这个东西不用复购，你不可能在家
你要复购几次，
就
不用去找，
就有问题了。对，而且我去买之前我还去比了一下价，我发现其实也没有价差。但是我平时绝对不会想去专门买一把菜刀，除非我们家刀坏了。但是呢，我看了他说，哎，有点意思，这哥们儿，我就顺便买了一把。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没法跟那个董宇辉这种直播间类比。
对，但他试图在直播
间，他学到了一些新的方式，发现大家对极致性价比好像已经玩腻了，
嗯，
大家需要一些精神需求，
就你想想
娱乐需求，
所有人都在告诉你，你十五秒不买就恢复原价了，三二一上架的时候，只有董宇辉在聊着聊着，突然他的导播告诉他说您得卖个货，他说我忘了卖了，那我先聊完吧，一会儿再卖，就这件事你说我看直播带货我得多感动啊。
嗯，
他真拿我当家人啊！
市场上其实有一些这样的，但是很难复制。往往是他这个个人 IP 和个人积累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诞生出这么一个东西。
对，
从头打造其实特别难，
很难。
像董宇辉，其实罗永浩也有这个属性，就是内容的电商直播。还有去年火的一个港星，我忘了是谁，很优雅，然后说一些可能更加艺术的品类，
就是张小慧吗？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在小红书，
没错，我觉得他们都是这种类型的。然后呢，在董宇辉的这个事情中，我和网友很多的看法也不太一样的，就很多人说董宇辉的东西没他肚子里没货，他说的很水，没有内容，那不废话吗？你每天就是两三个小时，你就算有一个团队，
对，不可能，
你能说出什么真知灼见？天天来消耗。
大学教授也上十六周就得赶紧结课了，是吧？
对你普通人你试一下，你一个每个星期让你说两三个小时，你都得把你真的殚精竭虑把所有时间投进去才有可能。像我一个月才更新两期，一期才三十分钟，那我不是也得投我的几乎全部生活来做这件事吗？
对，
那董宇辉每天两个三小时，他凭什么？他就算积累了一辈子，他凭什么每天都能给你输出东西？那肯定是一些精神按摩，一些看上去有文化的句子，给你输出一些把一种道理翻来覆去的讲，那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是无法复制的一个 IP 了。
因为他真的如果讲得太深了，受众到窄了。
对，
那是，
就是它是恰是刚刚好的，
对，
就是有一种有文化的感觉，
对
对、
啊，
但是又你没文化也能听懂，
其实是氛围氛围感，对
对
对，是
对，但我之前的困境啊，包括我跟身边很多内容创作者聊的困境，就是说大家是不是只有两条路可以变现，或者说可以商业化，一条路叫带货，另一条路就是卖广告，说白了就是你要不然是 to B， 要不然 to C。
啊，不是不是，还有一个私域割韭菜的思路嘛，也不一定是割韭菜
啊。但那个其实也算是卖产品嘛，就是你算是 to C 的嘛，就是你自己做，你要么成为渠道，要不然你就自己做成产品。
其实我有一个那种十字图的思维方式，就是从多数人和少数人身上赚更多的钱和更少的钱。
嗯，
比如说你从多数人身上赚很多的钱，就是直播带货。
嗯
啊，比如疯狂小严哥
赚很多还很少的钱，
很多呀，
很多的。
其实一个带货，你哪怕卖十九块九，你从一个人身上赚到了十九块九的30%，很多了，几块钱很多了。
嗯，
你像我这个模式，是从很多的人身上赚很少的钱。
嗯，
因为假设我收一个广告，比如说我是几万块钱，我有100万粉，每一个粉丝每年给我贡献的每一个播放给我贡献的钱是很少的，所以我其实卖的是影响力，那就是从很多的粉丝赚很少的钱，还有从很少的粉丝身上赚很多的钱，那其实私域，对，卖课，
对
啊，包括一些咨询服务，比如说塔罗牌，或者我给你进行高考咨询，
高客单的一些、
啊、对，从很少的粉丝身上赚很少的钱，那是所有人都可以办到的事情，就不用说了，
那不就是我们播客界吗？
对，所以我 是,、
就是这个、
我是按这个去分，其实你可以看到有几种不同的，有三种不同的去这个变现的方式。
对，但我现在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比如说对于一般的一个说，今天我可能有一个专职有一个职业，然后我不想做了，我想试试自己做内容创业，对他面前他的路其实很窄，他比如说他带货我就基本卷不进去、
嗯、
现在这个没有 MCN 加持或者说没有那个机构合作，你基本别想这个了，你靠素人起是很难的，
是、啊、
除非就是说你是某个领域的那个极度特别的某种专家，或者说某种小众的爱好，你也可能也许能做出来，这小红书上有很多。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后面这个私域运营它又是一个强运营或者说一个快速变现的这么一个逻辑，因为我发现现在大部分的教你就是做私域的都是在钱生钱，都是在教你怎么搞流量的，那这个东西就像一块地非常肥沃，但是你可着薅，你最后还是会薅秃。
嗯，我在这里我想分享两点吧，一个是我跟根基另外一个 UP 主聊过的，他的一个我盗用他的思路啊，就是他跟我说的，就是 在他看来又是另一种分界方式。
嗯，
他说一个 UP 主赚钱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有后端变现模式的，一种人是没有的。
嗯，
像我挣的就是叫泛的变现。
嗯，
就其实就是挣的一个傻钱。
嗯，泛流量一次性。
对，但是你如果有后端承接你流量的方式，
嗯，对，
你就能赚到更多的钱。比如说带货是一种，卖课是一种，然后你有一个社群是一种，你有弊端的服务也是一种，你哪怕你在当地的县城开了一个摄影店，你做一个摄影师去拍照片，导一些流过来，它也是一种。所以前者是一定要积累大量的粉丝，他要博流量的，也就是我这种人。但是后者不一定需要博流量，他在 B 站上有五万粉，在小红书上
他只要有产品就行了，
可以活得很好，因为他有可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一个人他就吃掉了1000块钱。
对，
他一个月不需要非常多的流量，他就可以变现啊，这个是一点。啊，另一点我给忘了，咱们先说。
嗯嗯，所以你只能挣第一点的钱是吧？
对，我就只能挣第一点的钱，因为这个不是说你想挣就能挣啊。第二点我想到了，就是说其实分 UP 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先，咱们这样的人都是先挣内容，想想钱在哪儿。
嗯，
但是我那次跟迷灯聊完之后，我有一个特别震撼的感觉，
奔着钱去的。
迷灯是一个生意人，
对，
他为了做生意他去做内容，这个变现效率可差的太多了。
对，
他是一个之前在做这个大型商业地产，然后他管这个商超什么酒店，他都有的这些经验，他本来就有团队，他本来就是为了挣钱，一步步规划的都非常好。
嗯，
我为了干成一个什么事儿，所以我需要有流量，我需要有流量，所以我去做什么样的内容。所以他唯一需要解决的就是他能不能有流量，只要有流量，后续一切轻车熟路。
对，
然后而且他这个人就是我们UP 主往往说一个规划，我现在跟你说2024我要干什么事儿，五件能干成两件很不得了了啊，三件能干成一件也不错。但是像迷灯他去年跟我录播客的时候，他还在沈阳说我要搬去杭州，然后建一个多少多少平米的一个大的直播基地，大家可以线下跟红星美凯龙一样买东西。我当时觉得很可能是在吹牛逼，但是现在他就已经搬到杭州，他这说的一切都已经兑现了。因为为什么，就是他是带着商业目的去做内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现在的流量生态分化到这个程度，成熟到这个程度之后，其实刚才说的这几点都能让 UP 主挣钱不挣钱，挣得有多容易，
嗯，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而且你有的是后期不太容易努力的，
嗯，
比如说我的账号现在已经做成这样了，
嗯，
我很难说我再去，我后端有商业承接，那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得从头开始想辙。
对
啊，我除非我的一开始账号调性就是那样。
对，其实说白了，第一批都是比如像媒体人很典型啊，就这种他其实是以内容为他手艺活的这么一部分人。
对，
但后面其实现在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把这个内容当成生意变现的一个渠道。就他比如说现在有特别多创始人 IP，或者比如说有几个典型的例子吧，比如说播客啊什么都有，就是投资人出来做节目的，然后他可以做 BD 啊，或者说他可以用来招商啊，他可以省去很多他的成本。包括比如说现在比如建筑行业很萧条嘛，那么他一个建筑师他可以做个人 IP， 那首先大家都死的情况下他还能接到活，就他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渠道，是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个产品要代售。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大部分就第一批这种纯靠做内容的人他没办法做到的一个事情。
对，
就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卖给人家，我们只能提供精神按摩。
但问题是大部分的创作者恰恰是这一种啊。
嗯，对，
所以小红书厉害呀，小红书厉害就在于你不用有任何的背景，你哪怕是个大学生，你有3000粉，就有厂商给你寄一个500块钱的产品，给你置换一条广告，500块钱你闲鱼一挂卖250，你就赚到了，不用有任何的资源，不用有任何的商业逻辑，就是很简单，我直接给你一个非常低成本的置换，
嗯，
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就是钱，
嗯
啊，咱们对于咱们来说不一定特别多，但是你一个大学生。一个月收到几个上千块钱的产品可以了。
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第二趴的话题嘛，就是这个平台之间的那个属性，包括你这个创作者跟用户之间的关系，其实可能框定了你的变现的某种模式。
嗯，是是是，每个平台创作者差的可太多了。
对，
嗯，
我们就可以来盘一下大概是个什么。
我正好那个前几天去那个联想分享，然后联想的人让我讲一讲各个平台的差异，其中有一趴这个。我可以先建个框架，就是B 站、抖音、小红书和视频号。然后 B 站首先它是长视频，长视频就导致了它的商业化的能力其实偏弱。为什么？因为长视频大家每一个的，其实这件事是合理的啊，并不是说是受众不行或者怎么样，因为大家点进一个东西需要看到可能7-8分钟的时候你才突然蹦出来一个广告。 如果你结合的不是很好的话，他自然而然会愤怒，因为他消费了，他花费了成本，不是说他免费在看你的视频，他还指指点点，他的时间也是他的成本，所以他就会恼怒，而且他还是自己点进来，自己选择他进入到你这个视频的，他还不是抖音那样光光 一刷，嗯，那么 B 站的一个是长视频的特性，还有一个是弹幕上有它的特性，弹幕的特性导致它商业化其实不太容易控评。
对，
嗯， B站有一个阿巴龙的系统，但是 B 站受众又是比较年轻化，然后大家又跟 UP 主的关系比较紧密，
比较容易翻车，
比较较真儿。
对
啊，而且一旦有弹幕这种东西，其实人性就是这样，我就特别爱指出来你之前那个什么事儿，说一个让你难堪的事儿啊，或者是说一个你这个品牌的黑历史。
所以这个东西极端下来就变成好像 B站变成一个反资本的地方，这就
对
品牌很恐怖。
啊、对，所以这一点也是去年 B 站被围攻，然后导致了大家对 B 站商业化不足，其实对我们这样的这个在上面的创作者也是不利的。
嗯，
但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恐怖，因为毕竟 B 站是经过这几年的洗刷。那种真正的核心的老用户说我就拒绝一切的商业化，拒绝一切这种东西，他现在已经少很多了。另外一点就是大家没有发现2023年骂资本骂劳资问题的少了很多嘛？
嗯
啊，因为你说劳资问题之前都骂996，你现在找不着工作了，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我觉得现在
没有解决问题，解决了出问题的人。
没错啊，所以这个方面的矛盾和反商业化的这种氛围其实我觉得好了一些。
嗯
啊，现在 B 站还比较严重的是反对高溢价商品。
嗯
啊，这个是一个很顽固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政治正确，而且是经济下行年代这么年轻人手兜里没钱他的一个理性选择，他就是反对高溢价。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 B 站的问题了。
嗯，
那天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访谈的一个研究项目，我们就发现高溢价其实就是现在这个，以前如果说去年或前年这个青年人比较反资本的话，那现在其实是反消费主义。
嗯，
就是我承认资本的合理性，
嗯，
但是我不承认消费主义。所以那天我那天听说一个平台叫1688，你听说过？
嗯嗯，对，
就他可能
就是工厂价，对
对，有一个人
工厂版拼多多，
对，跟我说什么淘宝是前面的那店铺，1688是后边的仓库，是吧？就是他，
嗯，
你可以花。就是你可以买一件买两件，但你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在上面就有大量的人去定制自己的就是个性化的产品，比如我定制个手机壳，我定制个这个冰箱贴，但这里面定制最多的其实是情趣用品，所以大量的人去定制这些东西，并且你一个人也可以定，这就给青年人，就基本上就是对准了青年人现在需求，我不要溢价，我要便宜，但是我要个性化。
嗯，
但是这其实你看，就不就 B 站的，
然后我不求，比如说我们看从差不多2010年、2012年到2018年这个周期，大家都是一个非常中产的消费叙事，就是
消费升级、
工匠精神，然后
多元化
材质，
对
吧？啊，质感、体验啊，然后有一些特别的功能，讨好你的功能、吸引眼球的。现在的是反，把这个形式又逆回去了。
对，
我不追求质感，
不买羽绒服，穿军大衣，不买行李箱，用垃圾桶，
我只要最核心的功能，保暖。
对
啊，或者你这个东西是到底是干什么的，只要能用，
嗯，
那它哪怕很丑，或者它哪怕看上去不怎么样，但没关系，只要够便宜，便宜三分之二，我就直接买。
买完了之后，他们往军大衣上刻，就是
对
印那些花，印那些字儿，
对，
变成它的质感从这儿来了。
对，其实真正的变化不是那个价格的变化，是这个有没有一个观念做支撑，就他认为这个东西有价值。
嗯，
你之前说到那套我不信了，
对，
炫耀性消费对我没有吸引力了，嗯，这个我觉得是真正变。
而且我觉得这一套被破坏了之后，其实再重建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你说，比如说你在 B 站上，你就各种我说性能啊，各种凹造型啊，这个对他们当然没有吸引力了。
对，所以这方面 B 站上就是两面都可以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小米速七的例子就非常典型。
啊，对，
就是说你说这个有没有吸引力，你雷子你先告诉我多少钱。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两面性的，我不是完全的觉得 B 友们这方面不行啊，因为反消费主义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
你为什么要花冤枉钱呢，对吧？
对，
我反对高溢价的商品其实也是 OK 的，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且一方面是 B 站的消费者们 B 站的用户不好从他们身上赚到钱，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不容易忽悠他们，不容易从他们身上割韭菜。
嗯，
啊，这也是一个事实。
嗯，
对，
嗯，
所以他我是其实现在比较成两面性的去看待这一个趋势啊。所以像迷灯这样的带货者，那他可能就是我也不忽悠你，我把你中间的这个信息门槛给你拉低，然后还是卖你比较实在的东西，在 B 站上有可能你就需要找到啊，要么就纯骗挣短期的钱，要么就是你得，
嗯，
还是得有点真东西，然后卖他们一些功能性的产品。
嗯、
所以我跟 B 站编辑聊，其实今年2023年会有一个趋势，就是男性消费在 B 站上挂店的这个总的池子还是比较大的。
嗯，
这个是一个不同于小红书也不同于抖音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是 B 站商业化2024年有可能的一个。肯定撑不起来它整个盘子，但是是一个小的增长空间。
嗯、
男性消费包括什么呢？从最 low 的是那种二类电商那种纯骗人的东西，什么你脸上坑坑洼洼，然后抹上什么东西一擦白了，什么都好了，这纯骗人的，对吧？但是往更好的一点，有其他的，比如说男性出行带的那些东西啊，比如说像这个情趣用品啊，其实它算还算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毕竟没有在骗你。
对
啊，比如说像男性的什么。听上去确实都有点 low， 什么私处护理液啊、
嗯，
比如说像男性的一些数码产品、
嗯，
比较便宜的数码产品，其实这些在 B 站上还是增长还是比较快的。
我又买了，我看 EVA 我买了 EVA 联名的洗发露
啊、哦，我是看 B 站上，我自己买完以后我都很诧异，为什么买的399的一个什么一个脑壳上戴上去有一个按摩的，其实不好用啊。
嗯。
但是就这种东西你推多了以后，因为其实受众的基础是存在的，它也精准的打到了你想要的点，就是高功能性，然后比较这个高性价比的选择、啊、所以这是 B 站现在商业化生态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特点、
嗯、那这岔出来说一点 B 站的别的可能性，比如它之前其实也推过很多这种类似于收费内容啊，然后包括促进什么站内消费、
嗯、
包括现在 B 站整个数据系统做的确实比以前好很多了，
嗯，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空间呢？比如说 B 站有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 YouTube 模式，上贴片广告？
我觉得关键看高层怎么决策吧。
嗯，
你贴片，
因为我现在看来看去，好像最合适的就是这个模式。
对，我会有一点感觉，就是 B 站的受众其实现在心理已经比较强韧了，他现在呈现出一个跟之前不太一样。大家不觉得2023年 B 站没有出什么特别大的舆情吗？
嗯，
说哪个人被怎么怎么样，就像当年能说吗，不是党妹啊或者什么这种事件，其实2023年不是特别的多，就是现在呈现出一种大家骂归骂，但是有一种啊你
也死就行
啊，你也掐
不容易了是吧？
也
不容易，
你掐就掐吧。
很像之前就是那个豆瓣用户骂豆瓣那个感觉
啊，对，骂皮了，
对，骂的是最狠的，但是其实心里还挺疼他的
啊。对，然后
豆瓣当时我们那会儿有什么特别特点呢？就是我们豆瓣就是用户都在骂豆瓣，
嗯，
但是有一个人在虎扑上骂豆瓣，所有人骂虎扑去，
对，
就是。
B 站其实也有这么一点感觉、啊、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己骂自己打是自己的事儿，但是你敢骂我们不可以、啊、
对
对，但是付费内容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中国长期，对，可能10年的尺度来看，我自己啊
不乐观，
认为不乐观，我觉得它仍然是一种纯粉丝经济，
嗯，
像播客这种大家会为了内容去买你的就对，为了内容的价值去付费的其实会很少很少，
播客圈也很少很少。
播客圈其实也是一种奖赏的性质，
嗯、
它不一定，它不是说这个东西对我生活有用，不是像国外一样订阅哪个报刊或者它这个经济学人、
嗯，
然后非常顺畅，我一个月给你几十美元。国内这个生态其实非常的少，各方面都有关系。从我们的从头的这种消费习惯，
白嫖文化，
对，这有点像我欠一张电影票是吧？我你出什么东西，我随便买一个，那有点像什么呢？
嗯、
就是。我那天去跟那个直播圈人聊天，他们跟我说到一个特别有趣的见闻，
嗯，
就是你知道最早其实是没有秀场主播的，
嗯，
就什么跳舞是没这东西的。中国最早的直播其实开启的是游戏直播，
对，
那、
嗯、
游戏直播那会儿呢也没有什么打赏个礼物的按钮啊，没有，那怎么挣钱呢？这帮游戏主播
卖牛肉干，
他们就是挂自己的淘宝链接，
对，
牛肉干是一个，但是最多卖的是什么？那我才知道，
治脚气的，
不是。
哎，我记得有，
但他们说最多卖的是肉松饼，
嗯、
啊，肉松饼，
对，
没错，
肉松饼，就他们那会儿，我说这中国直播带货的源头找到了，就他们那帮人，但是他们那个商业链路就别扭着，就我买肉松饼不是因为肉松饼好吃，
嗯、
是不是因为你的肉松饼便宜，而是我哪儿买都是买，
对，
我
在你这儿买打赏你了，
就打赏你了，就当、
嗯、还是一个应援逻辑，
对，那这个逻辑其实我就是拧巴着的。
嗯，但是付费内容你不觉得在国内其实没有基础的？
就这个就说到了我之前几年我参与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我们做过那个豆瓣的豆瓣时间，
嗯，
然后是、
嗯、
之后又做了得到的我自己的传播学课，
嗯，
就是知识付费啊。但我其实我认识老蒋第一个视频看的是你瑞平那个
啊，是的，
对，
是的，
知识付费这个产业，我觉得知识付费产业它 跟经济周期挂得太紧了。
嗯，
就是我一直说这东西是什么呢？就马斯洛需求理论。
对，
嗯，
就你先得这个吃饱了饭，有安全感，什么都有了，最后我要渴望伟大，就相当于我把我想成一个土老板，我钱也挣了，但是我总得在我的办公室摆一排书，就显得我是有文化的。其实听这种知识付费，真的你想通过听知识付费来知道怎么赚钱吗？我觉得这种人少。
对，
真正其实是想干嘛呢？喝酒的时候有个谈资。
对。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酒钱都挣不着了，
嗯，
就不想谈资了。
哎，但是这两年有可能是一个小，我反而觉得小高峰啊，因为
小高峰，
对，我会认为是经济从增长变成一个拐点的时候，
嗯嗯，
是大家就是有几个行业跟这个特别像，一个是健身房办卡的人，一个是这个支付费行业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的，比如像玄学算塔罗牌这种，
就是可能大盘跌但有几只优绩股，
是大家处在那个拐点，就是说我已经不奢望我能买房了，然后呢可能35岁我失业了，但是公司赔给我30万，
对，
小钱我是不缺的，我花给你30、50、300、500我都不太缺，但是大钱我是花不起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们会选择一些能给自己一种我还在做事情，我还没有脱离这个轨道，我还在提升的。
我觉得逻辑是没问题，但是我看到这个行业现实是有点，
其实是不行的，
是非常冰冷的。
但是就算是这样，就是包括这两年我跟其实去年这个香港那边保险卖的也很好，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应该来说，如果持续经济不好转的话，也就是这一波钱，就可能2-3年。
所以你看支付费这个行业现在还能卷到谁的那个哪一部分钱呢？其实我觉得就是非常实用的，
对，
要么是教你怎么准备简历。
对，
那天我之前有一个那个某大厂的一个朋友就是加我微信了，他就跟我说有什么活动想请您，我说行，然后最后好像我也没有去成。但大概过了不到半年，那哥们儿就直接开了个号，他就被大厂裁了嘛。开了个号，找了几个朋友，他们在开始做那个如何去找工作。就这种课，我觉得是能有人付费的。
嗯，
因为这就是解决他
的
刚需嘛。
对。
就因为我个人认为，我觉得除了刚需之外，这种收费的内容是很难再卖了。就是比如说我想
AI 课这两年也能赚一波，
是吗？哎，
李一舟
已经赚了半年了。
然后他那个火之间经常就是这种就是各种聊天嘛，火了之后马上这人就消失，但是好多人喷他嘛，都会觉得他就有点那个，是吧？
董老师刚才说这个，我的例子就是我这个月在得到上买了2000块钱的课。
你这个月
为什么？
就这个月。不是我这个没事干嘛，我就想缓解一下焦虑，比如说我加入
了
这个就
AI 学习圈啊，
这个就是我说这个例子吗？
产品课程啊，对啊，我就想说
我
要怎么转型，然后
对是
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那种心理学自助的佛学50讲，就是缓解内心焦虑。
最近卖的不错，
真的、
就是心理按摩型的。
对对对，
其实塔罗算命也都满足了这个，还有心理测试。
对，但你说什么课卖的不好呢？学科课。
对。
就
是
真正系统性长时间的那种东西。
对，其实这种课按说我觉得是干货最多的，但是
不，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没有办法短时间内缓解你的焦虑。
对，
这种其实是一个真正的自我提升路径。
对，
但是它反而是在增长率高的时候，大家真正能把今天那个辩题努力和这个最终你得到的挣的钱真正能觉得有一个挂钩的时候，你才会去做这个事儿。
对
对，
现在大家想要的是一种幻觉，就是我给自己一些安慰，然后甚至花这个钱的人也觉得也知道我大概率是一种安慰，但是没关系，我还能做什么呢？
还有就是绝境中病急乱投医。
对对，
有中国企业，我觉得他们可能有像这样的课程，他可能会想要去学嘛。
对，我觉得得到就是中国知识付费做最好的平台之一啊。所以你看他原来就是强调终身学习，现在你看他也开始推出一些比如说这种应用型的自救型自助型的吧，对吧？包括什么创业者带创业者新商学这些，其实说白了还是他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自己的门槛，他不能就，但是我依然觉得就是你正经的团队组的正经的产品内容也比那种野鸡的，对吧？比如刚才我们说的那些 AI 课要好一些。
是我第一个火的视频就是说多少有点对罗振宇有贬低意思的，但是我当然承认在支付费这个赛道罗振宇肯定是最专业的一个团队。
对，
而且他是真正在做这个支付费内容的。
其实我是跟他有打过几次交道，我还觉得蛮意外的。
你觉得很专业是吗？
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我感觉他是一个他的本质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不是商人。 他是一个情怀的知识分子，
他想做一些好东西，
所以
是吧，
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年的跨年他要做文明嘛，
嗯
嗯，
从1000年开始讲起，这东西怎么赚钱，
而且很吓人，一下又开了20年的计划，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并且是一个就是他的执行力超强的，超强于常人的知识分子，
嗯，
第二点就是他的品控极其之严格，
嗯，
就当然我们可以对他这种知识的传授方式你可能就否定的，
嗯，
但是我自己做过很多的那个平台嘛，他的品控是最严的，没有之一。
是的，
是我否定的不是他这种方式，我否定的是他给很多人一些幻觉。
就你连根拔了这事儿，你觉得他那个整个的营销的整个策略就是？
不是我的意思，其实如果你在用他的东西真正去系统性的学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那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但是或者你把它当做辅助学习材料，或者你很清楚，我就是上班路上我听一些某些行业资讯都没有问题。但是很多年轻人其实把它当做一种阶层跃升的渠道，就在那个年代啊，现在其实
现在不会有了，
没有这样的傻子了。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问题是这个
一几年有
这个水位变化了，就突然发现原来它是底线，现在发现它是高位了
啊，没错，随着这个行业
拉胯的更多了。
对，是。
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有大量的免费内容其实是足够大家去消化的。
对，这是我们
小宇宙就很多，
这是我们 B 站 UP 主做付费内容最大的一个难关。
对，
就是因为 B 站的逻辑不是说像抖音、小红书，没有不敬对同行不敬的意思，我们做的是不同的事儿。但是我们其实一般是竭尽全力去把自己所有在这一个选题中的东西都告诉你。我相信董老师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的，当然你更轻松，因为你在这个领域的积累更多，但其实逻辑是一样的，就我尽量把所有东西都一股脑的用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告诉你。那我怎么在做付费内容呢？
这个
我怎么在提供更高价值的东西呢？
对
对
对，
那不像说我抖音，我每天可能输出2分钟的商业小常识，然后我付费内容很顺畅，我做一个更重度的去剖析某一个商业模式什么的东西就可以了。
这很像是那个就是那个专硕的困难，就是我在本科都学过一遍的，你研究生还要再教我一遍。
对，所以我觉得像 B 站那种付费内容，最后它就还是一种多多少少的应援文化。它还是因为你的个人 IP， 就是今天咱们也聊过的，它听你说话没听够，
是，
所以他在付费，他也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价值，而是因为想更接近你。
他捞5块钱的是吧？就是这，
对，
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接着老蒋那说，就是我也感觉了，假如说我想做付费内容的话，那我是不是做免费内容的时候得留着点劲儿？但你做免费内容留点劲儿，在这样如此内容卷的前提，
不值。
就是你
粉丝怎么涨？
对，粉丝怎么涨？但所以你努着劲儿做，做完了之后，你再看那付费内容，其实你没得可讲。
对，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条正路就是团队化。我吸引过来一些团队成员，然后他们还用同样的内容标准，在一些我本来不会碰的领域，他们开了一门课，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个人 UP 主，其实非常难
，
真的非常难。
所以这个走到最后就是一个知识的批量生产了呀。
嗯，
最后有些时候我生产的只是我念的，而不一定是我知道的。
对对对，其实罗振宇有的时候多多少少也是，
所有人都会面临到这样一个困境啊。
嗯，
那只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个人的 UP 主他搭不起来这个平台。其实我之前也有过一个想法，比如说我自己做 B 站嘛，我做 B 站的内容，我想比如说有我去找几个像助理这样的人，来帮我去生产一些基本的内容。比如说我不可能讲到一个话题，我的论文都给他刷一遍。比如有一期视频讲的是，上网课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他们叫 Zoom fatigue。叫 Zoom 焦虑，然后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这其实是，去年和前年有大量的研究，我说我想讲一个这个东西嘛，但是我真的看了一天论文，但这一天对我来讲，我负担不起，我每个礼拜都看一天，那于是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去找这样一群人，但是
结果是不是不太好？
问题在于你没法找到这群人，
根本找不到，
因为真正他需要两个能力，第一个能力是专业，他看得懂。第二个能力，他知道怎么把专业的内容表达成一个视频。就这两个东西，
这是两个工种。
这两个工种，他一个人都会的这个人，他已经是 UP 主了。
没错，
对，他不可能再给你打工了。
对，
所以像我们其实，我觉得是一条没法就是半半啰啰的一条路。
可能只有 AI 了吧。
AI 当然是一条路，但是我其实我用 AI 用的不多，我一直觉得，
但是我觉得 AI 我自己用过啊，
对我的写作辅助不大。
我觉得它是，就是我
至少你那个前一个工种可以让 AI 来帮你做，比如说它帮你快速刷论文，然后但有一个人来，
就是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不准的，因为第一 ChatGPT 它会造论文，就没这论文，它自己造出一篇来， 然后你如果用一些比较更专业的学术的 AI， 比如说 Elicit，
嗯，
啊，这个它会给你这个列出一堆，但大量的论文是无关的，都是真的，但是无关的，所以你自己挑，挑了之后呢，它虽然给你总结出一句话，这论文讲什么，但你不可能只看那一句话。
对，
嗯，所以我们 UP 主基本上我观察到一些团队化的案例，就是他没有办法投机取巧，
没有，
其实就是基本上大家都会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用大量的试错去磨出来一个勉强可用的团队。
对，
然后真正要想把它磨熟，大概是三五年的时间，可能才能磨熟。然后其中最难找的就是董老师说这种，
对，
怎么样能把核心的内容想出来的，怎么样去呈现的倒还好一些，因为你后期的人员包括拍摄的人员这些都还稍微好一点，但就是这种怎么样把选题打磨好，怎么样把核心的东西给你产出，非常非常难，因为其实它一部分已经具备了你自己的核心价值。
对，那套用传统的这种内容生产模式，不是这就相当于新闻采编部门的编辑部，相当于广告公司的创意部门，就这个东西是你的核心资产。
还有一条路，所以还有一条路就是半佛那条路，就是说我在内容上可能招到的人他就是很强的人，他自己也许也能成为一个创业者，内容创业者，但是因为我的商业变现效率太高，所以你没有必要自己做一个好，我用我的完全碾压这个市场的更高效的商业变现，我把其中的一部分钱给到你，半佛可能是一个例子，我不太清楚，
但这个太少数了，这个没有办法推广，因为首先 你要做到这么高，但你这过程中其实你做到这个这么高量的过程中你就需要人啊，
对，
这条路只能你自己走，就非常非常困难。
嗯，
而且涉及到分钱的时候，大家总觉得这个大头应该是我的，
对，
我的贡献大。
真正能把这个钱愿意分出去的 UP 主或者说创作者也很少。
对对对，我们那天在讨论那个博商为什么现在做的很猛啊，就是因为他肯分钱，而且这个钱不只给导师，还给运营。
他那个就是另一种模式了，
对啊，那个就是操盘手模式。
当他有很多的号之后，他有一种不正白不正的逻辑，就是你反正不是说我没有成本，你这个号假设做成了，我反正也没你这个号，你做成了你分我一些钱，那我不白赚吗？就是多多少少是有一种这种开连锁店或者什么的。
但是我就不把他们放在知识付费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靠连锁加盟，
他们
骗下家，
门槛就更高了。有多少人能做王岑这种生意啊？我觉得更少了。
对，
你得有那种
号召力，人家起可能50人团队、500人团队。
对对对，这种我觉得都是非常少的创作者才有可能走的这种路径。我们更多的这种个人 IP 的小作坊，那就是想要团队化就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按照你这个逻辑，其实你已经把那个知识付费的这个路给封死了，就知识付费它本身就中间链条太多，它不是个
啊，不我觉得知识付费真正能做成这件事的人需要在战略上想的更少，战术上想的多很多很多很多倍。比如我认识的一些真正把知识付费或者说社群运营做好的人，都是我不想那么多，我不去想就是我到底能够提供市场上什么差异化的价值，
我就是做，
我就是说有谁需要这个东西，不管它是幻觉还是真实的需求，然后呢我提炼出一点东西，比如说我认识了一个读书的 UP 主，然后呢他就在知识星球开了一个号，大概每年他和他的合伙人加一起能挣个小100万，他就是说这帮人反正他也要花钱在自己的自我提升上面，然后呢他加入我的社群，他还能跟大家一起督促打一个卡，没有什么差异化的说我能产出别人那边完全看不到的东西，而且你反正得把这个钱花掉，我做这个事儿，你有可能看到我你就花了这个钱，那他真正做的复杂的地方是他几级的传导，几级的这个转化，这个是很复杂的，他有一套很完备的逻辑，自己思考过后和合伙人弄出来的，比如说他看视频之后他留一个链接或者说二维码导向了一个免费的他的微信小号，免费的微信小号导向一个免费的知识星球，免费的知识星球再导到一个稍贵的知识星球，再导到一个更贵的知识星球，再有一个能够链接到线下社群的某一个什么群，所以他一级一级一级完成这种转化。还有包括我们看这个可能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多少也是摆在明面上的商业模式，像新国变，那新国变这个机构靠什么赚钱呢？那他是靠你举办这样的比赛，首先门票能收一部分钱，对吧？从 B 站的合作收入上能收一部分钱，那还有什么钱？就是他办那种大课，一次好几百人上，说怎么样提高表达，怎么样提高表达，又是从 B 站上的投放采买，然后他可能成批成批的买掉，他们通过这个链接进来，先上网课，然后呢再给你试着办各地的线下课，你再进去，然后在线下课就会有这个营销的话术，问你要不要花更多的钱，比如说数百块钱来参加一个他们3天的某个训练营， 你参加完训练营有可能又会有一个什么打卡的社群，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我刚才说的几个都是有的。然后他又会有一个专项的什么什么提升，比如说专门的情商课，那那个就稍微贵一点了，比如1999。最后他又会有一个大礼包，说我所有这些东西然后呢都其实都有一个打包价，比如19990卖给你，里面有各种权益，有一次线下的游学，有一次他的表达实战营。但是他们课我觉得实事求是上来说，在表达这个赛道啊，其实做的还是有含金量的。但是其实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你战略上不用思考的那么复杂，但是战术上得很细。这个时代的内容生意就是得，你要真正想赚这种钱，那就是一级一级的都得有，而且每一个话术都得很分明。当时我想做知行，他问了一下，他就觉得我这个没有什么合作价值。为什么？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我说我觉得我想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他说那别人为什么要买你啊？你能给他的能给他什么价值？
我们要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对，但是不行，你就得给按照这个市场的玩法，按照这个套路，你给他一个东西，说我你看完我这个东西，你就能怎么怎么样了解商业常识，而且得有一个那叫什么？得有 showcase， 也得有一句那种金句，就是我最终能让你实现什么，然后才能有转化。它其实我觉得就是人像一个机器一样，你就能一步一步的按照一种逻辑去操控受众的行为，才能赚到这个钱。
就感觉很像是这种司董会嘛，就是或者说以前这每个商学院它都有 MBA， 它每个地方的大学它的商学院它都会搞一个 MBA， 就是提供一个价值链条，就是我给你社交，我给你自我提升，甚至我给你后面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服务。但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就不是一个个体那种创作者能够负担的一个。
司董会无非就是在自己 IP 的营造上还需要下更多的功夫呗，它的调性保持得很高，但是我觉得是有类似的地方的。它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内容生意。
就可能比如说那个就不是内容了，那最后卖的是社交，或者说卖的是一种实体的，至少不是它表面的那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就是
或者是更刚需，
大家如果没做过或者身边没有人的这么去做，往往大家会觉得它只是一个道德水平的事情，好像我只要想割韭菜才能割到，其实完全不是，其实很复杂。
是是，
就像手游真正那种648光光磕的，其实每一个都是，每一个你看到的素材，每一个数值策划都是里面凝结的非常多的心血，它就是把所有心思都想挣这个钱它才能挣到，因为有大量的人想挣这个钱。
小红书和视频号是今年最受瞩目的两个增长平台。
对，小红书有一些特点，我给出一些关键词。首先我觉得它在性别上，当然是女多男少，和 B 站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应。B 站的流量大盘可能是64-37之间，男性多，但是小红书呢大概是37，然后男性少啊。但是和一般人想的说上面全是女孩也不一样，它其实有一部分的男性啊。那么首先它是一个性别化的一个应用，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上面其实有很多人是把小红书当做一种导购或者搜索平台去使用的，很多人已经说过了。
对，
我觉得它上面跟 B 站很大的不一样是功能性的内容非常受欢迎。
对，
这一点在知识区有特别大的不一样，像我和董老师这种东西是没有人看的，没有人关心你从这件事背后能看到什么，大家关心的是我出国怎么样办签证，大家关心的是我面试的时候具体该怎么回答问题。你跟他说一些更大的人生道理或者更大的一些社会经济背景是没有人听的，所以这是他的另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是跟 B 所有这些平台跟 B 站相比都有一个大家对内容的预期值其实相对比较低的。所以他也好变现。B 站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大家对你的内容预期就太高了，最后发现你出个广告很愤怒，他会觉得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但是小红书没有人会觉得你这一条是特别赤裸裸的广告，而且零内容价值，也不会不高兴，因为我就是一个图文，我这么一刷就过去了，甚至只要你图刷的好看，我管你是什么东西，我就费了我0.5秒无所谓。所以小红书它是一个这样的平台，它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变现的门槛极低。像 B 站我经过一些交流得到的一个数字，大概是可能18个月左右或者16个月，也就一个账号平均他做的比较顺利能够实现职业化的周期可能是1.5年，非常可怕，也就是他得有1.5年的时间是没饭吃的状态，他才能开始接到广告，才开始养活自己。
B 站是大概多少万粉丝呢？
B 站我的判断是 个别的分区可能是10万，但是大多数的分区都得是30万左右，才能是一个说我大概可能是比如说一年有个接近20万的收入，也就在一线城市算是一个还可以能够养活自己的钱啊，得是到这么一个数量级。但是你想想在 B 站做到30万粉丝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小红书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一点，
对，
因为它的内容轻，而且还有一个B 站你想做起来必须得有很大的差异化，小红书不用，小红书甚至有很多师徒的机制，就是大家都是做同样的这种号，我居然愿意把我的方法论分享出来，大家一块儿挣钱，在 B 站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这很有趣。但是小红书上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我们这样的账号同样的拍摄风格同样的拍摄选题在全上海有5000个，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商家不是说我选一个人投放，同时一批就投放50个，它是一个 case， 所以没有关系，大家反而能够抱团取暖，可能能挣到更多的钱，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强的差异化，再加上它变现的门槛比较低，就导致它变现的周期很短，我做到可能3000粉5000粉我就足以接到一些置换，然后赚到一些比如说每个月赚1万-2万块钱，那对于一个大学生或者工薪阶层很好了，这个是小红书非常独到的一个优势。
再一个 B 站的基因它是一个怎么说二次元兴趣社群，但是小红书的基因是一个种草社群，就是种草这个
商业氛围很好，
对，本身跟商业近嘛，
而且甚至不是因为它不是它用什么东西达到的这一点，它的基因它的根儿它的种子用户
对
就是奔着消费内容来的。
所以我经常跟那些投资人聊天，我就说，我说你们觉得小红书在这两年的崛起是因为什么？感觉说来说去好像他们没有做对任何事儿，但是他们就是命好，就是他们的这个刚好，比如说现在在抖音的这种内卷的情况下，哎，有一部分人觉得我需要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比较有调性的东西，小红书有了这个东西。
小红书
这让我想起来那个我跟一个平台的就是中层在就是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他就是最就是鼓励的就是无为而治，别瞎折腾，对，就是你别改，就该到你的时候自然会到你，
对，
越改越糟糕啊。
小红书就是没把他的生态破坏，然后呢他的优势其实对比出来的，
是的，
你很难说他自己内生的建构了什么优势，
全
靠同行衬托。
但我觉得有一点小红书我觉得做的还是挺成功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在比如说这个抖音或快手上或淘宝上你可以找到一个绝对的头部，但小红书上
对比较平等化，它更适合50万粉丝以下，
非常分众
化，
对，
它去中心化就让每个人都能赚点钱，而不让一个人赚到所有的钱，这是它算法整个的一个机制，我觉得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我会发现，包括我之前那些学生，他因为坐公交车的时候呢，他就问了一下旁边那个大妈，说说阿姨，您这个袋里什么那么香啊？大妈说给你一个腿儿，就是买的是鸭腿儿什么什么东西，烤鸭腿儿，然后他说不要不要，那大妈偏要给他在车厢里面吃这烤鸭腿儿，然后他拍了一照片发了小红书就爆了，
对，
然后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老师我这能变现吗？我说你放心，你下一条就没人看了，
对，
是对，
因为小红书大量的就几个粉丝的有一个几万点赞的爆款，
然后有一个爆款然后不转粉，
对，
B 站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对，所以他就导致了一个，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个几百几千个粉丝，我可以变一点线。但是包括我去见到了一些小红书的顶流，然后我跟我的朋友说我见到小红书那谁谁你知道吗，他说他用小红书但不知道，
对，
就没有一个绝对的顶流，但是他的不管是各个方面吧都应该算是这个顶流了，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啊。
还有一个小红书的特性，这是我道听途说来的，不一定特别的准确啊，但是这种说法我听到不止一次，就是说最挣钱的博主其实是小几十万的博主，你要粉丝量太大的变现效率反而低，我到现在也没有特别想明白什么，
他们说可能赛道吧，可能赛道就
有可能
有些赛道特别好，并且有些赛道它本来粉丝就不可能，它有天花板的，但是这些赛道因为它的变现能力极强，所以它不需要很多的，就造成一个幻觉，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也有可能是一种甲方的性价比的逻辑，就是我投什么样的博主性价比很高，
对，
它不是一种 B 站博，必须得投超投，
对
啊，因为
小红书都是大广撒网投一片
，B 站我投你的，我投你为你什么？为你的是你的影响力，你影响心智的能力，
对，
小红书是让更多人知道种草，
对，
种草这个事儿，20万粉丝 种的草可能比100万粉丝的五分之一要多，
嗯，
那这样情况下你的价钱又比他的五分之一要少，
嗯，
这个账是算得过来的，
对啊，
对，
所以这个账我算的你 ROI 反而更高。
哎，是不是行业中现在越来越从投一个头部变为投几个腰部了，会有这样的？
就我觉得这是算得过来的，因为抖音是属于就是说你投下去多少我就能看得很清楚，
嗯，
但是它现在越来越贵了，所以大家就开始投一些别的嘛，就是这种可能 ROI 高一些。
对，反正我是能够投一笔，
嗯，
我就知道我能回来多少
的，对对
啊，哪个都不会打水漂。
但这个也就决定了小红书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嘛。你看它，比如说现在90%多的收入主要是靠广告，就是品牌广告嘛。但其实它真正能靠这种模式变现的是很少的，所以它现在面临着一个从内容社群往内容分发平台转型的这么一个阶段。比如说它现在在扶持它的那个电商。带就是买手电商啊，或者做本地生活啊，那，
嗯，
那个东西就是你其实你很别扭，就是你说我是要通过关键的这种 KOC 来作为一个主播来带东西，你看他去年扶持的那几个什么张小慧啊、董洁啊这种，就还是属于名人性质，就真正的靠这种素人起来的这种 KOL KOC 能不能实现这个，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完全跑通。
我稍微有点谨慎看好，不好说啊，不好说，
嗯，
就是但是。也许它会形成一个和抖音或者说淘宝直播
差异化
的
对兴趣电商
那种群狼的模式，
嗯，
就是说我这个主播不一定粉丝很高，但是我带货效率还是比较强的，
嗯，
而且我在某一个领域很有说服力，
嗯，
我也专精于这个领域，比如说我卖香薰或者卖什么东西，然后我这个号所有的内容也是围绕这么一个基础，但是它又和迷灯那样的不一样，他用的并不是说我真正特别硬核特别专业的东西，而是卖一种设定啊，就是我就是这个领域的主播，我也每天跟你们分享这种内容啊，他所以他比 B 站的门槛这方面做好的更容易，
对，就是像一个买手店嘛，对吧，就我常买，
啊，
所以我觉得我分享给你的，
然后他也不是像 B 站一样就是我必须得很精英很高高在上的跟你说我是这个领域最懂的那个人，
嗯，
然后你看我买，他不是，他好像更像一个比你稍高一点点 level 的消费者，我为什么你听我的呢，是因为我买的很多，
嗯，
然后呢我可能跟对你来说很真诚很亲切，然后你就会听我的呢，我买什么你也可能买一个，所以我感觉小红书虽然说直播带货这个东西包括挂链带货其实起的都比较慢，
嗯，
据我所知应该是2023年才开始去用很大的成本去投入进去，然后开始建设自己直播带货生态，而且现在也没有做到那种特别大的超投的 showcase，但是也许还可以啊，因为我的一些朋友也在里面做啊。
至少我觉得这个生态还比较健康，或者说能给大家一些机会。它不是一个特别，
我也不是，就现在看，我只能说现在看不出来，还没有说它失败或者成功的那个点，
嗯，
可能还得在2024年过完以后，我们才能知道啊，它是有可能去和谁去竞争，或者走到一个什么程度的。
嗯，对，那还有那回来说一句小红书的内容，我就觉得小红书的它这种各种平台属性啊基因或者说它的商业模式也框定了它的内容的某些怎么说短板吧，比如说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小红书对于严肃内容或者说那种带有批判性的或者带有一些我们怎么讲叫不够正能量的不够美好的东西它其实比较负面，
嗯，
从它的审核机制到它的这个推荐算法其实都比较抗拒，
嗯，
所以打开小红书看完确实觉得心情挺好的，很多段子啊很多搞笑的呀很多这个值得买的呀值得过的生活，
嗯，
它其实没有像 B 站那种就是弹幕里面体现的那种，
我觉得不是和 B 站，因为它和 B 站是完全南辕北辙就一点都不一样的平台，
对，
我更希望它跟抖音去对比，因为抖音现在是老大哥嘛，
嗯，
那它和抖音相比就是抖音其实是能仍容纳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
对
硬核内容以及它有一些真正有这种或者说舆论阵地作用的或者说影响人心智的内容，但是小红书我也觉得是大家刷完就完了，
嗯，
比如说小红书上我看到一些读书的主播，他所谓的读书主播那什么都没有，就是零内容，就是你在草地上阳光选好选一个封面好的书，下面写上一句的话，什么这本书能让你看透人间冷暖，他甚至你看完以后不知道这书讲的是什么，
对，
然后就这么七八页图翻过去就完了，
它更像一个那种周末画报，就是给你看看心情好打发打发时间，
对，我觉得在
抖音上是有本地电视台的那些播报的，
抖音上也有很多强资讯号，
对，
你不说它的那种质量怎么样，但是抖音上的一部分受众是能够接受高信息量的，
嗯，
但是我觉得因为小红书它成长起来是一个图文平台，
对，
那图更重要还是文字更重要，图更显然是图更重要，大家享受的就是那种视觉性的东西 过完就完。那么这样的用户习惯培养起来以后，其实我觉得它的天花板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些，你无法容纳严肃内容，无法容纳这些东西，大家每天可能在你上面的消费时长上限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很难想象一个人每天刷，比如说我能想象一个人刷3到4个或者甚至5个小时 B 站，这样的人真的有很多，因为我的受众有那个发那个 B 站年度报告的时候，就会有一年刷好几千个小时的，
随便看一个长一点的一个小时过去了，
对，然后1000个小时2000个小时都有。但是我觉得小红书大家更多的人更偏向于每天半个小时，或者没事的时候利用碎片时间稍微看一看。
对，
这个
我觉得跟媒介的性质就可能能挂上点钩了。
嗯，
因为图片和视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当然它的图片不是风景图片，因为一般就是图片上有字儿。
嗯，
就它有点像是一个那个大海报。
嗯，
对
对
对，
它和那个视频的区别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年，我忘了哪个省了水灾，然后就有很多人泡在水里面，那他就需要清洗嘛，尤其是清洗自己私密的部位。然后这时候呢，就有些人拍视频教你怎么来去清洗，一堆在那骂，说这事儿3句话能说明白的。
嗯，
你给我拍视频，就完全没有任何必要。因为就是有人说我们不拍视频，我们就做一张海报，1、2、3、3点，你去做就行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视频它的信息线索更多，它更适合表达情感，但是海报它更适合教你最快捷的速度最低的成本来做一件事儿，所以这就导致了小红书在不断的搜索引擎化。
嗯，
所以它其实就是特别擅长让你去做这样的事儿的。它短板在于它很难去给出一些深度的东西。
嗯，
对，
你说图文，
我觉得图文是很难给出特别深度的东西，因为一深度那就字儿就多，
对，
你字儿一多那东西就成一封信了，
所以海报上全是字儿，那就不是海报了。
很想这个东西，所以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呢？我觉得可能还是长视频，我个人并不看好短视频能给出什么特别深度和批判性的东西，更多还是资讯和可能是情感类的，
对，
和搞笑类的，
一个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但是我觉得长视频可能，因为我个人认为长视频也不是去就是表达思辨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之所以它现在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大家不看长文字了，
对，
因为博客没了，
当然是，
对吧？就是如果博客有的话，博客肯定是我觉得最辉煌的中国的网民的思辨的交锋，那时候是最辉煌的。包括各位应该还有印象，牛博网是吧？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矬子里面拔将军，现在只有长视频，
对，
才能做这事儿了。
就最后一句话就是全靠同行衬托，
对，中国内容行业甚至这是一个主旋律，
一个退行。
就包括比如我在2019年我常常觉得自己制约我的 UP 主生涯上限的是因为我的深度不够，但是现在看完全不是，因为不需要
对，是你的
太多了，
是你的教育经历，
对，
不需要这个东西。我需要做的是更多的降维和更多的怎么给自己的内容掺水，我并不需要说让我的信息浓度更大，这反而是我的一个拖累。
我试过在 B 站上拍那种特别讲课的视频，真没人看。
是
而且我有一个这个感觉，就我跟一些那个老师的 UP 主在聊天的时候啊，几乎所有的老师的 UP 主都反映了同样一个他们自己的就是体会吧，就是他们特别努力想要讲的他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一般是流量最低的。
嗯，
比如说我自己在 B 站上，我可能流量最高的是那个秀才，那个170万，但那个我说实话我觉得我讲的不好。我真正觉得讲的特别好的是我有一期我把磁带比喻成一个数字集装箱，就它要装东西嘛，AB 面10首歌给装的东西，然后我从磁带这种集装箱讲到了QQ 音乐的歌单，我这种集装箱的变化是如何影响音乐产业的，就我们在讲的其实叫做文化生产平台化，这事儿我刚才写完稿子之后我就得意的，我说这太牛逼了这东西，结果好像10000多的
没 get 到，
对，没人理我，然后就在我还自嗨，所以我就发现一事儿，就是
其实挺正常的，
就其实你就真的不能，就是你真的特别严肃的去讲这个东西。于是我之前跟好多那个就 UP 主也聊天的时候说这东西得湿货，
对，
就是湿，并且呢就是让你最后得来个嘴替，
对，
情感性
落到情绪上，
其实就是还是得把它产品化，还是不能说我死怼某个知识点，你得说考虑到他们到底想要什么，考虑到你话语的节奏，然后里面埋一个什么东西，情绪点引发共鸣的点，然后 而且我觉得它甚至不是一种方法论，你很难靠说我弄一个列一个文档说怎么生成这种东西，其实就做多了以后网感不就这些东西吗？
对，
就是你发完一个东西你就知道怎么说话会有更多人看啊。今天这个辩论赛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这辩论赛如果说专业辩手能力比我们强很多，但如果说我们比那些大学生辩手强在哪儿，那就是网感更好。
嗯
啊，我更知道
显出来你们像赢了。
对，更知道我说什么东西，台下的观众或者弹幕上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创作者的核心能力。
对，就是你会走到台前。今天老蒋辩论着，咱老蒋该老蒋说话的时候，老蒋
找机位是吧？
不是，他本来应该站起来就聊嘛。
嗯，
老蒋直接把凳子一撤，走到台中间了，说跟大家唠一会儿。
嗯，
然后
这确实因为我太爱了，就是在原地会紧张，我就干脆把自己完全给那什么起来啊。
对。
那反正是就是我那次去虎秀的场合更明显，因为这个场合大家都是 UP 主，就网感都差不多嘛。去虎秀那个也是无意冒犯啊，就是判官老司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对手，还包括一个律师啊，大家都是做可能文字自媒体的，就是差别就非常的明显。
嗯
啊，他们就是更多的是那种死怼内容的，因为文字天然就是这样的一个属性啊，就是说我特别干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我想的都是观众想听什么，就已经变坏了，已经被传染了。观众想听
程前对四周红衣，
哎，什么东西是有梗的、
嗯、
什么东西是有效果的，我不自觉的会往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你看咱们那个反辩，有两个姑娘，一个穿了汉服来，一个拿了盆栽来，
嗯、
就这东西，就只有做视频的人，他会特别在乎这个事儿啊。
对，
嗯、
是因为他，因为我们直接就有一个体感，就是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馈，我们接受太多了，
对，
已经脑回路已经形成了，我们知道这么做、
嗯、
就是会有效果。
对，视觉也是一种传达。对
对，
所以说回到小红书那个，就是发现没有人是在小红书的文字区域看字的，都是在图片区域看字的，而这个字儿不能太多。
所以我自己现在有小红书账号，我你们有吗？
有，
你有吗？
我有。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发什么，我是到现在都，你知道我后来我选了一什么招吗？
其实可能想太多了，
嗯、
就你知道我最后想一什么招吗？我发表一篇论文，
你就在上面挂一下，
就挂在上面，我就写一句话。不好意思，又发了一篇，然后发一篇，我就挂一篇。
有人看吗？
几百个点赞。
嗯
啊、
哦，就是当然这底下，当然我觉得都是大家就是对我比较好嘛，就是一般这些都是恭喜小董，恭喜小董。
但是绝不会有人说你水，
那是垂泪，我觉得。
就是这种东西，大家不会觉得不高兴，
因为很真实。
为什么要不高兴呢？
这不是，但是你试试，如果 B 站上你发的主要内容是这个东西
啊，
大家就会觉得你不高兴。
就是你连拍个视频，你拍的就是。差一点，或者说那个准备没有那么精良的，就多人会说你水视频嘛。
嗯，
对，在小红书上不会
有，没有，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就我觉得他们就被小红书整个营造的一种就非常开心的、那个。
小红书像那个公寓的朋友圈，就是我今天发了东西，
嗯、
那是我乐意的、
哎。但是小红书确实也有另一面，
嗯、
小红书其实上面的情绪极化和观点的极化是挺强的。
对，
你万一
宝妈那个宝贝辅食、
哦、那条东西触犯到了这个点，不管是性别问题。中西方的问题什么的，其实只是大家不爱聊，不爱聊归不爱聊，但一旦有什么东西真的去爆发出舆情，上面的极化程度和 B 站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不好多默默嘛，是吧？
嗯、
好像 B 站众多嘛，默默不太多吧 ？B 站，
你说梗吗？
不是，就是很多人叫 M O M O
啊啊、嗯、！B 站不太多，
还有小
豆瓣很多呀，
这个
豆瓣很多，
解释解释
很多啊，这怎么解释啊？这
为什么 B 站？就 B 站是那种我怼你，我还用假名字，我这怼你不应该的嘛？
就怼你，他们最大的小号就弄一个什么哔哩哔哩后面一串数字、
嗯，
他不会就把自己改成。
陌陌文化在小红书上非常的多，
就是匿名攻击。
嗯、对他们为了逃避，就是对，其实是一种匿名嘛，
啊，
有匿名啊，
嗯，
对
对，
所以这可以看出小红书的两面性嘛，就是他平时挺温和，但你别出了事儿，出了事之后怼你怼的也非常狠。
他们只是不主动，一般不会主动的找事儿，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我觉得也是男性化受众和女性化受众的区别，就是男性的受众有一批人是主动的，也每天要释放一些攻击欲，他就要看给自己添堵的东西，
对，
他就喜欢看说这个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丑恶的事情，快让我批判一下。
对，
但是女性用户不是这样，不代表他没有观点，
对，
他有观点的时候同样也特别的极化，他也就是非常标签化，非常片面的看这个问题，只是他每天不会去寻找自己的攻击对象。
嗯，
对，
他遇到这个人真正侵入到了他的生活范围，那就是另一副面貌。
嗯，
这是性别化的。
今年小红书要那个冠名春晚了，所以也是他走向大众化的一个节点吧。
嗯，
之前像什么抖音啊、快手啊，冠名春晚之后，它都走向了一个大众化的爆发。小红书现在还在尝试这条路。
对，我觉得大众化其实也会有一些挑战，一个是性别方面的挑战，
嗯，
你到底能不能有足够的内容让大多数的男性加入其中，
嗯，
这是一个挑战。另外一个，多多少少它的底色商业氛围好是一方面，但是五环内也是一方面。
对, 对, 对，
你真正的能不能让小镇青年
还是
在上面？
对、
啊，
一个阶层和一个地域的一个
啊，对，
包括年龄的一个，
不是光看那些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光怪陆离的这种一线城市生活，而是多多少少跟自己有点关系，自己能够得着的有没有足够的内容供给？我觉得也是一个。
这有一个问题，它真的要是下沉到这一步的话，它的气氛就不会这么好了。
是
啊，其实算法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嗯，
小红书这种
就让他们都在小红书，但貌似他们感觉是两个世界。
对，小红书刚才你说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小红书算法并不是很差，因为刚才你说的这个、
嗯、
比如说小红书上的这个头部可能大多数人都不了解、
嗯、
就是因为算法给你分发的，你可能完全不知道一个粉丝量很高的人，但是在 B 站上就不会。
对，
B 站上前几百个 UP 主几乎全站皆知的，
就怕大家不知道，天天每天来个百大嘛，是吧、
嗯、
就是我们是有这么多的。
对，所以我觉得通过算法有可能解决一部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小红书一直在推视频化，但是当然它的底色依然是图文、
嗯、
对，
它这个视频化能不能保持住一定的比例，
对，
或者能不能再升高一些也是一个挑战。
对，今年那个小红书十周年，那个柯南在那个极客公园那个论坛上就说嘛，他们其实一直是没下定决心做那个视频的，直到2020年、
嗯、
然后才怎么说半推半就，所以这我觉得这个就是
算成功一半到现在。
对，就是这个还是个基因问题，就是
是
一个社群想改变自己的基因是特别特别难的事情。
对，还有一个小红书很诡异的情况，当然我说这也是行业共识，就是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小红书上面商业氛围很好，有很多人在这个池子里面赚到了钱，但是小红书本身的变现其实比较困难的。
对, 对, 对
啊，这是也是一个很诡异的情况。他能不能让自己的赚钱，这个平台的赚钱更顺畅一些？他迫不及待的推挂链、推带货，不也就是因为想从这些捞到一杯羹吗？
对, 对、
啊，不然的话，你那些小红书的问题是他每单的客单价太小了。
对，
你置换一个，比如甲方给你置换一个500块钱的东西，你怎么样去？你怎么打击私单呢？
嗯，
他怎么分给你平台呢？
嗯，
他给你微信转个几十块钱吗？这不合理。所以就是他怎么样解决刚才说的这几点问题，是我觉得制约他能不能走向像抖音一样真正的大众软件的一个节点。
嗯嗯。
B 站现在我已经没有奢求他走向大众了，就是这对 B 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已经丧失了这个时机。B 站现在最好的结果就是维持住一个有调性的、有着坚挺需求和坚挺受众的这么一款软件。
嗯，
比如说就有2-3亿人，但是很忠诚的每天在玩它，每年也有新的年轻人加入，就很好了。
嗯，
他不可能再去向抖音发起挑战了。
嗯，
但是小红书还有机会。不是说挑战抖音吧，没有人能挑战抖音，但是小红书还有机会成为一款真正的国民级，
它可以，对，它可以成为，
也许有这个机会，
对，成为抖音的镜像嘛。因为比如说你抖音自己想做图文就做不起来，
嗯，
这也是基因受限。
嗯，是有一丢丢机会。
对，但我觉得就是如果小红书在能够转型的过程中保持它的这个内容社群和这个分发机制的一个平衡，就是你 不完全沦为抖音这个样子。比如说抖音现在这个样子让所有人其实都开始不开心了，
嗯，
但抖音是很开心的，但是商家用户包括一些观察的人他都会觉得抖音让他觉得太复杂了，玩不了了，
嗯，
对，我们就跑了。
嗯，但是都这么说，真正其实我觉得做到，我一直觉得在中国有条线，就是当你的月活接近10亿的时候，
嗯，
其实就无所谓了，你爱高兴不高兴，
嗯，
不可能，
就是微信这个级别。对，
抖音就是你爱高兴不高兴，你在我这不高兴你又能怎么样呢？你得花多大的力气才能再造我一个，
是
对资本对各方面来说都不值得的事情。
对，
所以就没所谓了。
对，所以现在这个另一个备受瞩目的增长点就是视频号，包括现在视频号也在狂推，就是不管是买的也好，还是说大家自发的也好，就是说哦，这是内容创作者的一个新的机会，而且这个机会的红利可能非常非常大，因为这个前几年马化腾就
是
说，对，说全村的希望嘛，那看来今年看它的增长是非常有戏。对，
2023年的大盘应该增长是非常猛烈的。
对，
我昨天刚去参加一个小的创作者聚会，在北京那边，然后有一个人就说了一个让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不高兴的话，他说。老蒋你就适合做，为什么呢？因为上面特别适合装逼的内容，然后特别适合一个爹味中年男，然后跟大家来讲。
对，
所以我适合做就一个道貌岸然的人，然后跟你在这儿正儿八经的那种，甚至面前有一个茶几，身后都是国学的书。但我觉得我可能离这个形象还有一定距离，但是他就说这种内容在这个视频号是受欢迎的。
嗯，
所以说他的视频号现在真正的 优势可能是它上面的受众还没有被大家完全摸清。
嗯，本来说有点中老年嘛，但现在其实发现就大家有一部分那种很超我的需求，比如说我现在它三个栏，看公寓的那部分推荐的东西稀奇古怪，股市跌了多少，这个美国阴谋论，然后新能源大战，就全是这些东西。然后你看你的那个自我关注的东西全都是什么文艺啊电影啊，就是没有人点赞的东西，然后你看朋友推荐就是各推荐各的，所以其实它完全折射了，
甚至连擦边都擦出了不太一样的生态。我通过视频号关注的这个擦边主播，一个是打羽毛球，每次最后挥拍的那一瞬间给你慢放，然后
来个不灵不灵的那种，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穿的非常少去地铁站，然后他用一种第三者的文案说这个女子大家都评判她有伤风化什么的，其实是她自己，然后每天就拍她自己就走进地铁里了，然后好像一个备受争议的样子。所以这种擦边内容就视频号和其他平台就是不太一样，而且现在我觉得它有一个天然的壁垒，就其他平台都不太敢，像我们这种创作者不太敢贸然进入视频号，因为完全摸不清它的流量分发机制，
不知道被传到谁那儿去了。
你也很难像抖音，你能形成一个体感，说我的受众大概是谁。小红书也行 ，B 站也行，但是视频号特别难，因为它的一些传播不完全是流量分发，它会有一部分，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朋友的点赞。那一旦加入到社交链条，其实对面的人就是非常面貌模糊的了。他分发给了谁，那些人又怎么样被他的朋友转到，最后就是一群你完全不知道是谁的人。所以我感觉这确实可能还有一定的机会。另外就是它上面的带货2023年应该来说起量起得非常非常猛，但是能赚到钱的也是一群可能我们不太熟知的这个创作者啊。我从我爸妈这边得到的就是，像我妈现在就会在视频号买很多东西，她买的几个，一个是她喜欢艾草，她从那边买，还有一个是农产品，其实有一部分也是高度信任的产品，她会从这里面买。还有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抖音现在带货很多时候，或者是个人 IP， 或者就是我在哪儿买都一样，我就在你这儿买，对吧？但是视频号还有一种可能滞后于行业一两年那种模式，就是我售卖这种并没有太大价格优势，但是是一种你们没有见过的产品，你就是不知道。比如说像跟中老年人群体占主流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就卖你一个记忆抱枕，这个记忆抱枕可能你随便都不用去1988，你去淘宝买就比我这儿便宜个几块，但是依然会有大批的人买，因为它打破了信息差，它的受众不知道有记忆棉这个东西，它的购买逻辑是这样的。那这一点在其他的平台这种机会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在视频号可能还非常的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视频号它是一个还确实蕴藏比较多机会，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摸透，一旦摸透就会蜂拥而至。
对，
但是机会窗口也不会太久。
但像你说的第一个，这个不是很适合像比如两位这种内容创作者吗？就是你们是不怕大家被在社交链条里面传播的，因为本来就有一定的公众性。
这是，但是得投入精力专门去为他去优化内容。肯定有一些人这么干然后会成功，然后大家摸到这个方式，很多人讲一下这个壁垒破了，就会有一堆人涌入，但是我觉得我是抓不住这个机会啊。
其实我自己也看那个视频号，我就感觉到无所适从，就是我觉得
很魔幻，对吧？一会儿这个一会儿
不是，我觉得我拍什么他们都不会喜欢我的，就是我无法让他们，就是因为我看到的那就跟老蒋说的是，我们点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世界的。
对
啊，是
对吧？
是
就不
是
一个世界的人，
太参差了，对。
就是，但我也能理解，因为你想微信。就有哪个 app 能下沉到微信呢？因为它是一个全民级的，就抖音都干不过的。因为微信现在已经不是社交媒体了，它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
对，
你没有画面感，你看那样内容，你看 B 站，比如我看 B 站一个 up 主，我知道他的有些能力我达不到，但是我大概知道他是在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创作，
对
他的受众大概是什么样的人。视频号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感觉这视频号它的崛起是必然的。因为它跟就是微信和所有的 app 包括抖音相比，都是就是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差别。为什么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可以没有抖音，你可以装，
但你肯定有微信，
你可以装小红书，但你不可能没有微信。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没有手机里没有微信的人是具有绝对潜力的人。 就是权力的至高位，他才敢不装威胁，
嗯，
否则你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他这样一个生态，我觉得他更接近于中国，
对，
就中国现在的样子，
最大公约数，
所以就是千人千面啊，十号就是千人千面，
所以。就是对于我们这样来讲，比如我们做知识的这种做这种深度解读或文化类的，我们是搞不定就是这样的群体的。我们其实更能搞定的是真正跟我们同频的那群。
咱们服务的其实是一撮小众，
对，
在最大的中国社会中，它是一撮小众。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算是我和老蒋去了那视频号开了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也不会被很多人就是喜欢，就说或者说这个平台给你推了五百个流量，B 站上给你推了500流量，可能有100个人是真的觉得你还可以，
嗯，
他愿意看这种东西，
嗯、
且不论你说的咋样，嗯、但是同样这种视频号给你推了500个，里面能有一个就不错，
嗯嗯嗯，
因为这个是中国，就是其实中国十几亿人里面愿意看老蒋叨叨半小时的其实不多，
嗯，
那太少了，
太少了，
是，
所以从这角度来讲的话，他给你推的那个精准性更差，
对对，所以其实他更适合的是那种，比如说我在视频号刷到。永远10万加点赞的那种都是什么感动瞬间
啊？是，
对，因为你看见哇，从来朋友圈死了好多年的人都在那边点赞。
没错，还有一个他不太成熟的铁证，就直到现在视频号依然会给你推很多存量视频。
嗯，
比如说有什么那个啊、都好，可能20年前 YouTube 上火的视频，什么采访英国的一个老头。结果怎么看待今天的比赛？结果他恰好是几十年前的一个门将，在当时
哦，我知道那个
两眼闪光，
我至少刷过20遍这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我也刷过好多遍，就是一个那个轮椅上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听到芭蕾舞的那个响起，她不自觉的扭动。她之前是一个，就这种东西，其实你在其他平台已经看不到传播了，因为它已经被洗烂了，没有人看了。
我觉得还
视频号有，
我觉得还有一什么事呢？就是因为视频号我们的点赞可以被社交关系所看到，所以我发现有很多的表演性点赞。
对。给高端的，给那种
对，就是假如
情怀的，
就我想看擦边的，我不好意思点。
是。
对，
但是呢，我点什么呢？我一定要点那种，其实我们要点人畜无害的，就是那种，比如说感动瞬间，就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就是100个人里99个人不会烦他的。
对，
还有就是点那种能显示出你的身份的。
对，点赞视频号点赞就是一种自我呈现。我现在每次想点赞的时候，我都想别人看到我点赞这个，他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如果扫了一圈没有，我再点。
抖音就不一样。
对，
我有一次就是做那个学术采访的时候，采访了一个。也是上海的一个被访者，他是一个大概40岁的这样一个人嘛，他就跟我说，他说抖音绝对不会放任何的社交关系，就线下的社交关系绝对不会告诉他抖音号，不会互关。我说为什么？他说以前我跟一个人互关了，结果呢，我就在一个小姐姐跳舞的视频底下留了几句虎狼之词，然后呢
特别不好，
那什么算法就直接给推到他朋友那儿了，说你的朋友刚刚评论过这个，然后他就直接给截图给我这个被访者了，说小子有点东西啊，是吧，他赶紧就全给删了，他说这东西就不太行。所以我觉得抖音想搞社交，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但是视频号就跟抖音是相反的，就是抖音是我觉得抖音甚至可以推出一个功能，就是发现，不是发现你可能认识的人，是让你可能认识人发现不了你。
对，
这可能是一个刚需，
但是这和它的平台利益是
相
悖
的，对，
它不会推出这个功能，
对，
推出肯定很受欢迎，100%的。
但关键问题是，他现在想做社交，这么多年也没做起来，
对，
对吧？他想做他社交属性，也没有做起来，最后做的什么本地生活，
对，
就他想做的还是就做还是消费。
说白了，那种。哎呀，刚需啊！我们就说那个食色性也，它需要某种匿名性。
对呀、
啊，
它需要匿名性、
啊。哎，但是我说一个跟这个不相关的，纯粹是最近的一个发现，而且我发现全网讨论这个的很少。B 站最近在猛推动态，我不知道为什么。
哦，天哪！
猛，这是我不知道是想再造小红书，还是要增加社交性，还是什么？
我的惊讶程度不异于当年听到什么知乎在做视频，
就是你的那个。
现在这个瀑布流里，我的号大概每20条可能就有一条是动态。
哎，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比如说，就年轻的人他不喜欢用朋友圈发，微信发朋友圈，
因为最近有一个范式，所有的动态我已经刷到了至少得有10条了，就是。本人于2024年1月几日于宿舍吃了鸡腿，被烫了一下手，望周知。下面评论都是一样的，说那个已知，然后联合国决定降半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他把一个很小的事情，然后最后说望周知，然后就这样的内容在 B 站很多，而且就这么一个东西，
对，
这个人我还最早我很诧异，我说是不是什么什么买手或者怎么着，发现不是，他就是一个特别正常关注了一些二次元的 UP 主的一个普通人的号。
嗯，
因为你不可能批量产出这种东西，而且有三四百的点赞，
嗯，
有的甚至有1000多的点赞，所以这个完全是插进来的一条啊，就是我最近还没有搞清楚，
我完全没有，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那种比如说 QQ 至于微信，就是说我不愿意跟我父母辈那代人用一样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语言。
对，我觉得这样倒是可以理解，但是我现在我可能过一段去 B 站打探打探消息，就假设这是 B 站在自己在催生的一种、
内部社群文化，
我想不明白这件事好处在哪儿。
留存
啊，有可能就是留存，或者说有可能是你就是对普通人来说他被看到的几率是很低的，
嗯，
他一年之内只要有一条被点赞几百次，可能他就不会放弃这个平台，
对，
他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种很特殊的东西，我有一个爆款动态，
说白了就是我留了很多我的私人记忆在里面嘛，以前我只有浏览记录，现在我有很多发言，甚至还有我甚至可以挑起很多发言，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大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幸运的怎么样，他会觉得哎，我还是有点意思的，我还是很有趣的一个人，被一些网友发现了，
嗯，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我可能这个想平台的事儿总会有一些阴谋论，我在想是不是谁又在整什么狠活儿、啊、
你不会是 B 站的亲儿子那个，那最后我们还要说三个就是已经被淡出讨论席的平台，就是豆瓣、知乎和微博
啊，
如果给他们来点晚尊的话，
坐小孩那桌是吧
对对对，就是你说要讨论吧，大家也知道就那么回事，没什么可讨论的，但是你要说、你要忽视他们的存在好像也没有，但我现在反正每次点开的时候我都会产生一种酸楚感，就是何以至此。
豆瓣现在不是一个电影评分 APP 的附带软件
我真的不上豆瓣了
啊，已经放弃了，
我已经不上了，虽然我在 我在豆瓣上有70000个的关注，但我已经不上了，放弃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因为我说什么他都删我，就是我已经把我惹毛了，所以其实我用微博的原因最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豆瓣一直删我，后来我就问那个豆瓣的朋友嘛，我说你们这个太狠了，就是你们，我就是我觉得我自己
不是说什么了呢，
我挺正能量的，
他触发是什么类的
我不知道，就是我因为关键豆瓣你写文章吧，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哪个触发了，比如我说我每夜总会很难过，夜总会就是对触发是吧，这种东西，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后来我就问那个豆瓣的朋友，我说怎么办啊，他说董事长您消消气，说我们副总昨天刚被删了一个就是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这事儿。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豆瓣它的确它势单力薄，我这么说大家可能也能懂，就
是
它
一个原因，
对，就是它没有办法，所以它的还第二个原因呢是它的审核团队是外包的，所以它
都是外包，
但它的对于这个
优化不够，
对于整个的这样一个控制力是非常差的，因为它也没有太多的钱可以放进去，所以这就造成这个困境。
我还有一个阴谋论，我觉得是因为豆瓣上知识分子太多了，他阴阳怪气的方式太复杂了，
对，所以干脆就是
审核一旦看不懂，觉得好像你这小子有点
阴阳我，
就先给你删了。
对对，我也被
万一是我没看懂，然后你再说什么怪话，
对，所以我现在基本不用豆瓣了。但是豆瓣我唯一的用处就是
评分，对，书影音，对，
但书我不看评分，因为我觉得书籍评分。书籍的评分是完全靠不住的
啊，是是是，
但是书籍我看什么呢，我就看有没有人吐槽翻译，
嗯，
这是我唯一看
可以避坑，
对，就避那些烂翻译，
对，
这个书我完全自己来去判断，
纯文学性的也完全靠不住，豆瓣上的这些东西，
对，
嗯，然后豆瓣我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啊，因为我是一个普通豆瓣用户，大概最常玩的时候也就100友邻，就是100人关注我，然后我关注的可能有个200人，所以是极其普通的一个豆瓣用户。但是我的一个视角就是我在豆瓣也不太发特别多的东西，有一段时间写了一些豆瓣日记什么的也不是特别多啊，就是保持一个低频的交流。我会觉得我之前有一个框架，极客之前找我做过一个合作稿件，非常早了，我给出过一个框架，就是一个中国的社交媒体或者说内容社交平台都是从一个把主动把社交性逐渐的降低，然后逐渐的内容化，逐渐的媒体化，这是因为你豆瓣就是一个被过度的社交性坑害的一个平台，因为当你过度的社交性，而且豆瓣是一个真正的兴趣社区，它有很多小众的社群，又有小组，那个时候又没有微信这样的东西，然后没有演化出很多的这个线下的社群，然后再反哺线上的社群再反哺豆瓣， 所以当时的豆瓣会有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觉得我是一个局外人。
嗯，
我是这样。那么假设比我晚三四年进入到豆瓣更是如此。
嗯嗯，
我当时有的同学比我晚三四年，就他不知道怎么玩，每个人说的话都是有一套黑话，或者他看不懂，或者大家互相艾特，然后他完全挤不进去，他不知道该用一种什么姿态去成为别人能够互动的一个友邻，而且那个知识层次和门槛实在是有点高。
嗯，
你要想说的话能够被豆友们成为一篇爆文，那太真的是太难
了。
那董老师的7万粉丝得多值钱？
是，所以就是他的门槛真的是有
点高。我的7万粉丝一分钱没有被见过。
对，
所以我们那会叫干红嘛。
这个也是当时我那篇就是关于社交内容逐渐的从社交化变成内容化，而且主动的降社交。其中提到的一个点，越社交我感觉到你跟我关系越近，你居然想要去靠我变现，这件事就越不合理。
对，
嗯，
内容倒是无所谓的，
有道理。
嗯，
嗯，但豆瓣我觉得它有几个，我回顾下来我作为一个用户，我觉得它有几个地方做的是有问题的。第一个就是它的就是移动端开发的太慢了，
这是
基本上共识了嘛。
对，
他们内部人也会这么觉得。第二个，作为豆瓣早期大 V， 我个人认为豆瓣对于豆瓣的他们的豆红嘛，
嗯，
豆瓣网红是非常残忍的，因为不给他们提供任何变现的可能性，在不断的去中心化。
对，
嗯，
对这种豆瓣的网红他没有任何的扶持，所以有大量的早期2007年2008年的想要去赚钱的豆瓣网红都跑了。
嗯，不管你死活是吧，
对，他不管你死活
怎么样，
不管你死活他就是去中心化。他的一个思维就是所有人都要分享自己的故事，我不要建立任何的 KOL，
其实很古典。
对，但是这就造成了知乎出现之后，好多豆瓣的大 V 就去知乎了，因为知乎能变现。
对对对，哪怕知乎只能变一点线，但是豆瓣完全变不了线。
知乎当时最开始做那种收费产品的时候还变不少呢。
啊，是，
对，就所有人都跑了，跑微博的，跑知乎的，做豆瓣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我觉得那是更大的无价值用户，就是那种无价值大 V。
嗯，
就是他们也不想变现，
嗯，
甚至他们有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就是我端着，
嗯，
我不愿意，
嗯，
我觉得挺好。但是这个问题反过来对豆瓣是一个伤害。
对，
没错，
把这条路封死了。
因为豆瓣有一个我觉得不知道谁就是定的这个口号，啊，叫你的精神角落，这玩意儿太反商业了吧。这个，
对，其实平台有的时候它的变现路径是要靠这些 UGC 的创作者自己趟出来的。
对，
你得鼓励他们给到平台一些灵感，或者他们对接到一些商务资源，不一定是平台这边。豆瓣是创作这边完全不鼓励他们的能动性，你自己去想我怎么赚钱，那其实有的时候很别扭也很难。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豆瓣伤了很多早期的豆瓣的那种大 V，
嗯，
他们为豆瓣贡献了非常多的东西。
嗯，
但最后因为我看到很多例子，
嗯，
大家都很伤心。
嗯，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豆瓣和 B 站有一点相似的槽点，就是 B 站这个地方因为它目的不纯，它不是纯粹想赚钱，所以它战略定力不足。
嗯，
跟 B 站有很大的相似点是，一旦老用户不高兴，他有一个重量级的项目就怂了。
对的，
他就那个改版他又退回去了。
对的，
比如当时那个什么什么阿尔法城什么的，有一些在我觉得是很差异化的东西，你投一些钱然后一直做下去有可能会迎来转机，但是被骂的太多了。而且豆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创始人他还是太台前了一点，
是
他有自己的账号也可能要脸，然后你被骂太多就他怂了，他就把东西撤下去了。其实这个是跟 B 站有点像的，战略定力不足。
嗯，
他没有说
豆瓣就是阿北嘛，
杀伐果决，就是我这个东西能挣钱或者对我网站未来有好处，你老用户爱怎么着怎么着我就要上。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
学理想汽车，对吧？
对，就是，我不管你高不高兴。
嗯，
是。
对，那不是你说到知乎，那么知乎是不是一个怎么说更悲催的例子，就是它其实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内容创作的生态。这
跟 B 站很像啊，是另一种像，就是纯粹因为人不行，就是知乎是少数。
嗯，
我就没见过任何一个人说过知乎这家公司好，就可见而知他活生生把一个中国互联网最差异化的定位弄得神不神贵不贵的。
现在好像靠卖小说什么。
对，现在是靠卖小说活的。
啊，
我还买过几个月呢。啊，看那种医学小说，还有一些神神鬼鬼的什么恐怖小说。
那这个他就是没有战略，说白了就是他之前是抄，他抄过了之后他就不知道该发展什么了，他什么都做，最后把自己给搞死了。
也不是抄吧，我觉得是有一段就是战略能力也不行，他没有想明白自己要靠什么挣钱。然后呢，2018年的时候公司能力我觉得也不行，团队能力也不行， 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记得世界杯涌入了一大波的流量，他买了一个巨量的投放嘛，就是那个广告啊，然后迅速的用户数量基数翻了忘了几倍，然后我觉得有点没 hold 住，一下把自己的调性各方面怨声载道，现在有一点点给破坏掉了，他又没有新的说收益在这一波给补充进来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波有点把它有点急功近利，就是你要小而美，你就干脆守住你的调性，然后稍微谨慎但是坚定的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如果想要去急功近利的做事情，那其实你就得按照一种很冷酷的思维，我就有目的，就是我做这个事儿，我就是为了挣到哪一部分钱，所以我花了这个钱，但是我感觉他好像哪儿都不靠，到现在变现，你说一个这么特别的网站，然后靠卖点小说，
就让我想起六间房，
很奇怪、啊，
哇塞，好古早的名字，
曾经的跟优酷
对
这个对打的这种视频网站，最后变成了美女直播擦边聊天聊天的那个，
对，
那个、
还有他
就是很奇怪，
他有一段也是上面也放直播，知乎直播，后来这个项目完全没有水花，就是也有一种病急乱投医，不知道想干什么的感觉。这都是很别扭，就是它核心的问答不产生价值。当一个网站它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它的流量又不是天量流量，它又不像微信，我本身不产生价值，但是我天量流量，我靠微信支付乱七八糟的挣钱，手游赚钱，它又不是天量流量，它其实是一个功能性的流量，但是流量本身无法直接导致变现，它只能靠什么塞一些京东链接，然后会员卖一些。
前几年啊，不管在微博上还是在哪儿，经常会有知乎的神帖作为就搬运过来，但是好像去年我几乎很少了，
没有了。对，
没，
因为
我也觉得没什么，
创作者已经没动力了。
我现在把知乎当做一种汇总的地方，就一个事儿，我想多多少少了解全貌，多一点信息量，我会去看，也就这样。
但是我自己看知乎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不看我自己知道的东西，我觉得说的挺好。但只要看我自己专业的，我觉得就是扯淡，就是信息的
成了一个外行聚合平台。
对，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我个人，首先我个人认为免费的东西我是非常怀疑它的价值的，就免费又让我可以很轻易获得的。
嗯，
比如我从图书馆借本书免费的，但是这个价值是高，
它天然有牟利空间嘛。
对，但我得看啊，我得一页页翻啊。
嗯，
但这种免费又非常简单的让我获得东西，我自己是存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因为我自己懂某一个行业，所以我看到关于，比如说白了，就是这上面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回答，我觉得基本都是大三学生的水平。
啊，那也很有可能。
我完全不相信那些东西，而且不管是文献还是视角，都非常的古，就是古早，就是有点像翻档案一样，就是完全没有新的知识。然后，但是我看到，因为我不懂很多学科嘛，我看，比如我看到一些建筑学，我就说还挺牛的。
我觉得别把它当成一个特别认真正经的目的，把它当成一个媒体内容，有时候还有点启发。就一个，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回答视角。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做自媒体的思路是有启发
的。
但你要说得到特别靠谱的，那有点想多了，可能。
而且有了 GPT 这一波这种形式的问答社区，应该已经是过去时了。
啊，有可能，
有
可
能，
有可能。
我觉得这视角，
对，这个视角是没想到的之前，但是你说出来就是有。
对，因为我觉得问答社区本身，就刚才我们聊小红书的搜索功能，它其实本来是个刚需，就我们对信息、优质信息的这种需求、渴望。但你发现，就是这几家，它是零零碎碎的拼凑的，最后你发现一统天下，秦王扫刘和 GPT，
应该是一个长期、比较长线的威胁。可能短期两三年倒不一定有特别大的。
我自己用 ChatGPT 来去做东西的时候，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研究的数据让 ChatGPT 帮我去分析的时候，他基本上说的就是大三课程作业的水平。他就是一个就是
那还可以了呀。
他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他是已经有一点人化了，但是是一个常人或一个庸人。他不是一个很出色的人，就很有棱角的人。他几乎是非常模式化的来跟我说出我这个研究的发现什么的。我觉得有时候跟我写的也差不多，这点我的确因为我也是个庸人嘛。对，但是我有时候我万一灵光一现的时候，
后面你要批判他，你看你在躺地上了。
对，但有时候我灵光一现的时候，他没有这时候，但我有时候还没准有那么灵光一现的时候。
但是你得用另一个视角去看，其实很可怕。当他能从大三进化到刚毕业两年真正从业者的水平的时候，
对，太厉害了，
那就比全网99%的人都要强了。
嗯，
对
啊，虽然没有灵光一现，但不需要了，他纯靠这个就碾压
但是我很怀疑这个事能不能在短期内做成
啊，
因为我觉得零到大三是容易的，
嗯，
但是大三到上班两年是难的，
嗯，
就它并不是一个年龄的那个差几岁的那种均质的分布，
对对对，是每多半年都是一个坎儿在后面，
对对，它可能越来成本越高，
嗯
嗯，对
对对，说到最后就是觉得中国没有前景，就是豆瓣我还对它有点希望，希望它保存就评分这个东西还给我们留着，对吧？
嗯嗯，
知乎好像没什么意义了吧。
我觉得已经稳定的站在小孩那桌了，就是肯定回不到大人这桌了啊。
对，
嗯 ，B 站还可以略微的挣扎一下，小红书还在两个中间桌子中间游荡。
作为一个这个公司市值还不如自己账上钱多的公司，就不要动。
对对对，是。
那微博呢？微博这个又更唏嘘了。微博本身它是一个怎么说社会公器，然后现在它一个吊诡的状态，一方面。真正能够需要发酵的公共事件那还是微博，但另一方面它其实它不提供任何生态，我觉得它现在已经是处在一种不仅你说你在上面活怎么样，就是哪怕你在里面能够顺心的能够交互，我觉得都已经很多障碍了。
嗯，你就有点像大而不倒，但是你也对逐渐的失去个性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我其实在2021年还是2020年我说饭圈的时候，
嗯，
现在还有点后悔提供一个，说我说在我看来三年
之内你是招了不少黑啊。
对，我说三年之内微博这个平台必然出现大问题，我说大问题其实是生态出现大问题。
嗯，
因为当时在我看来微博做了一些非常急功近利的事情，而且当时我觉得几乎没有人喜欢微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人说我是微博的忠实用户，有人是抖音的，有人小红书，有人 B 站，什么都有，没有人说我喜欢，我好爱微博。
但我们俩每天都发微博，
我还挺喜欢微博的。
是吗？啊，那可能是那时候唯一的。
但还好啊，就是我喜欢发微博的一个原因在于，关注我的是高度垂直。
是是是
啊，是，那是因为你的小生态，所以
对，所以我还比较
喜欢微博。
嗯，
对。
但是我觉得微博的这些功能性也确实也替代不了。
就是我总感觉什么事儿呢？就是第一，我觉得微博这东西。首先它的生命力是极其之顽强的，
嗯，
对，
因为它基本上就不管你哪个平台出了事儿，最后大家讨论都回到微博，
没错，
对，这是你替代不了的。并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说，就是为什么抖音很难成为一个舆论场呢，
嗯，
很大原因在于我跟你讨论，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视频点留言，我比你低一等，
嗯，
但是微博是可以站在同等的，就是你发个微博我也发个微博，但是我很难去你发一个视频，我想跟你讨论，我拍个视频，这是成本太高了。
对，
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文字它天然是说理的，
嗯，
是，
对，视频它其实不太容易，
所以它任何一个热点事件之后，你刷那个实时，它一条条滚还是很震撼的，
对，
那个场景其他平台没有，确实没有。
所以我就首先微博作为这种舆论生态，它以前是它的平台中几乎所有的热点都是原发性的，
嗯，
但现在其实有一部分是至少一小部分其实是转移过来的，
嗯，
比如说有的明星偷税漏税可能是从豆瓣上过来的，豆瓣小组过来的，有的什么这个什么，有一个人什么跪地求水，那抖音上，
对，就热搜已经成为这个影响力，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中转站或者一个聚合器，来做最后的那种这种舆论生态的讨论。这点我觉得它就跟 Twitter 一样 ，YouTube 再怎么发展 ，Twitter 还是会活下去，因为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独特的社会功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在微博上还有一个没法替代的，就是饭圈或者说这种娱乐明星的，
对，
这流量真的高，
嗯。
并且你会看到，就是我在想，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搞一个年终活动能请来这么多明星。
今年的微博之夜，
微博之夜，
微博之夜可以做什么两个月的内容剪辑？
对，
太精彩了，
这太厉害了，没有任何一个平台能做到这儿。
嗯、
所有的明星都要买微博的账。
嗯
嗯嗯，
就是因为微博上的这种超话，尤其是明星的超话，还是对他们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
但我觉得呢，微博可能。之后他也不会过得就死不掉，但也不会过得很好，因为我感觉他现在更多的像一种收税的平台，就是你无法放弃我，然后他做了很多就是一个平台到了生涯末期才会做的变现方式，
比如说什么付费查看谁来过，
对，还有一个像比如说在一些其他平台有账号的网红在微博开号他收你会员费，这是一个很没出息的变现方式，但是微博其实现在大量的用这种方式在做，
已经开始收过路费了，
是，而且很多非垂类的，或者说一些就是我们开微博号都不会注重微博那边带来的收益。微博的其实 UGC 的商业生态， 不真的已经不是很好。
微博有商业生态，
可能有一些资讯类的或者他这个垂直的资讯类的博主还能赚到一些钱，但是他跟其他平台相比微不足道了。
带货不就是那个什么按摩仪、电动牙刷？
对，所以你说这个平台它的天花板，它就是死不了，它就是这个功能，它唯一存活的理由就是这个功能无法被替代。
嗯
啊，你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艺人，正经的想回应一个风波，你还是得来微博，就这么简单。
还得占用一下公共资源。
再一个，我觉得就是结合咱这个特殊的国情，就是咱们已经没有一个公共场域了，但微博还在提供这个功能吗？你至少要
无法再出现新的，不可能。
对对，以前比如说你大家都看一个电视台，那我们这个电视台我们说了就是这样了。现在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那我怎么把你叫到一起去呢？
对对，
微博热搜还提供了一个这样的。
对，我觉得微博这个作为社会公器，它的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它商业化转型，你觉得有机会从小孩那桌回大人那桌吗？
没机会吧，没机会吧。你能从哪个机会呢？就是它是再去，因为微博上面你说高频率的互动也没有。
嗯，
然后去真正说有多影响人的心智，其实也没有，在很多年前有可能是有的，
嗯
啊，然后数据其实也很不真实，
嗯，
然后你靠什么去变现呢？你就基础不存在啊，
而且
带货还是
就刚才我说的嘛，你刷小红书你会虽然是虚假繁荣啊，你越刷至少越开心，微博你是越刷越头疼，越刷越难过，越刷越消极，越刷越把事业砸了，就是这种感觉。
对，它贡献了我2022年主要的。添堵的。
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太飘，你就打开微博看一看。
嗯，
对，是，嗯，
所以就这种情绪的底色，让它也很难成为一个商业化的一个。
我觉得跟 Twitter 相比是很对的，
嗯，
啊，就 Twitter 现在也不是一个说上面能带来多少巨额的平台的收益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
它或者它的社会价值其实是大于它的商业价值。
啊，对，对，
所以总是这种从传播学上来讲，就是它提供一定的信息流通的价值，但它却不产生任何。比如说自我生存的能力，
嗯，
这种以前有这种形态吗？
其实不太归传播学管，首先我们不研究这个。对，但是它的这个社会功能和它的商业功能本来其实在这种媒介史上就不是统一的，就是在不同时代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嗯
嗯，但是比如说其实特别重视商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长时间。
嗯，
如果说是在英国的话，应该是在1890年就是商业的重视才是开始起来的。在之前其实所有的报刊都是党派的，
嗯，
就它主要是政治功能，
嗯，
就互相掐架用。
对，
包括那个造谣，互相就是主要是靠这个来去做。上1890年左右是因为报纸的印刷费用降低，
嗯，
就有大量的比如大家现在知道的报纸，比如每日邮报、每日镜报，就是每日快报，他们那个会儿叫辨识报，一辨识可以买。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它没法去变现呢？就我们要想明白一个事儿，就是19世纪的人的识字率不多，不就不高，
嗯，
他读不懂报纸，
嗯，
所以你卖便宜了也没有人看，
嗯，
就是正是精英阶层了。当他是小众的话，他的商业价值就没有办法像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那一套，就批量生产的那个大规模生产那一套东西，
嗯，
所以其实真正的媒体的商业化，
嗯，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近的事情，可能是比如说到英国的话，应该是1980年之后。撒切尔夫人上台，
嗯，
去国有化改革，
嗯，
默多克跟他达成交易，
嗯，
然后把英国的那种什么印刷工人的工会全部干掉，
嗯，
自己来去搞那种自动
自由化
印刷机，
自己开始办
把工会给干掉，然后他们当时最重要的报纸就是太阳报，这就熟悉多了，
嗯，
这会儿开始，
嗯，
才真正的有媒介的商业化的，
嗯，
就是很成熟的链路，
嗯，
但其实之前都是小打小闹根本成不了气候，
嗯，
但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去讲的话，以传播学的这个视野当中去看现在的平台经济，没有任何之前可以借鉴的东西。
嗯，就以前都是附庸，你现在突然站起来了。
就是唯一有点像的，就是网红有点像什么呢？要像地铁报。
嗯，
就早年的，就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地铁门口，
嗯，
就是北京那会儿叫信报，
嗯，
你有印象？北京信报，
嗯，有。
就是那会儿免费给你一份报纸，但你一看那报纸上啊，那一页纸里可能60%都是广告。
对。
40%那是非常没有营养
的，地铁流量，
对，他靠的就是那个流量来弄广告，
对，
所以这不就是网红吗？就免费给你这报纸，
对
对，
然后最后加一堆广告，然后把报纸卖给你，把你卖给广告商，
对，
这种二次售卖的逻辑
还是有区别。网红带给人的是快乐，地铁带给人痛苦。
但这种商业模式，我觉得我当然我不觉得这种二次售卖是有贬义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最典型的一种经济模式，还跟现在有点、
嗯、
有点这个。但现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网红，但是说深了，很多又来新的节目了。但是我觉得现在为什么说没有先例呢？是因为现在网红跟平台的关系，是之前的任何媒介的这种历史当中没有出现过的。
嗯
嗯嗯，
就是平台本身它的表面上的开放性和实际中的封闭性，
嗯
嗯，
就是这个是以前没有任何的案例的，
嗯，汗流浃背了啊。
对啊，我们刚才，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开端啊，是这个网红或者说内容创作者未来的这条路，
嗯，
现在的结论是没有。
好，那我祭出我的图穷匕见，
好，
我们来聊聊播客。这个播客啊，就我们不管是小宇宙还是喜马还是苹果，我们就放在一块儿聊，我们就是一种新媒介形态，对吧？
嗯，
这个东西当然它也不是多么新，你说它复兴也好，或者说它在中文世界有一些新的增长，喜闻乐见。反正三位现在我们都有博客，
嗯，
包括大家都还有点劲头来做，包括
我是小孩那桌的，就是我刚开始做
博客，博客暂时还是小孩那桌下面吃妙鲜包的那个猫。
对对，这个词子未来可期，
还是很难上桌。
对，还没
还上
桌上还没看，对，所以但我们就是用自己的那个这个特权啊，来把它提上来讨论一下。就是其实你现在你说听博客的人在中国，他有没有什么影响力？我觉得就没有，就因为从播客发源的事件根本就没有，就公共上升到公共层面的就没有。就播客圈内，我这边这两年玩播客圈
啊，你这个视角好，
不是
没有真正大众出圈的。
对，我玩完了，我发现人家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就是那种网红的什么机场幻觉，就是你以为你是盘菜了，是个角了，他就说哎什么东西播客什么播客，就这种感觉。对，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有价值的东西，不管是从这个个人的成长啊，做内容的这个心态，还是说从他的这个跟用户关系、跟平台关系，他有些很多可取之处。这个好像是很多这些前面说过的那几个平台在萌芽之初让大家心动的感觉。
嗯，
这个播客现在还是有的，至少这两年这种感觉在加强。
我也是因为这个才做播客，因为感觉播客增长率很高。
嗯
嗯，
但是呢，一个关键的分歧点，因为比如说我跟朋友去聊播客啊，会有一个很关键的分歧点，就是它到底的天花板到底在哪儿。
嗯，
比如说我可能会觉得它会像，比如它可能会最终总的播客所有 APP 加一起月活有可能接近一个亿，接近有可能。
嗯，
但是这个时间比如说5到10年有可能达到这个量级，那我的判断其实就相当于它能把一二线城市的相当一部分的适龄人群给囊括进来。
嗯
啊，但是其他人可能会有其他不一样的看法，比如有的人会觉得上限就是2-3千万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量级，这是一个关键的区分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播客商业化变现，或者说商业化变现的效率并不是很高，就是单粉丝产生的这种商业价值。
嗯，
那么这件事儿是根本就不能解决，还是说未来有可能解决？
嗯
啊，这个我也偏向于还算乐观。我觉得播客其实跟 B 站有点像，它是一个我这句话跟别人说过好多遍，就是它是全网现在除了电影院之外唯一一个能够把你摁在一个地方消费完接近1小时内容的一个媒介。
嗯，
除了电影院是因为它是一个黑的地方，你花了钱进去了。
嗯，
那其他剩下一个就是播客，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这么做到了。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愿意花费这么长的时间来听你，形成一些陪伴感，声音本身有陪伴感，有情绪价值，那么可能他能诞生一些高信任的变现模式。嗯，所以我在这个方面稍微有点谨慎看好。而且他这个 UGC 创作者他们商业探索还没有卷到一个极限，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没玩出来啊，因为大家都比较 peace， 比较这个不像狼一样说我
这话说的，你们都是门口的野蛮人啊！本来我们很 peace， 然后你们都来了，我们没有流量了。
我们可以撒泼打滚，什么钱都挣嘛。我们帮大家探索一下，但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但反正就是我觉得商业变现可能还有一些路没有被探索到。
嗯
嗯，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
我首先觉得老蒋谈什么那个 app， 第一句话都是跟 B 站很像，是吧？
对
，B 站是坐标，
对 ，B 站是你的那个就是所有的就是基准线。
表面上 B 站黑，
其实
内核。
First love，
我不相信老蒋就是不喜欢 B 站，老蒋一定内心是对 B 站有很强的，
那肯定
很难评，
很
微妙
啊。然后我们继续来讲，就是播客，首先我觉得它没赶上一个 特别好的时候。
嗯，
因为我觉得播客作为这种内容啊，首先第一，它的影响的用户的数量虽然绝对数量低，但是首先第一，它影响的这种受众的数量是能够一个小时来听一个东西的人，这些人在客观意义上他应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
嗯，
以及更高的收入。如果我们把教育水平跟收入给连起来的话，
嗯，
我们认为它大致成正比。那么好，虽然我在这个播客上我只有一万的播放，但是你们会发现播客的完播率高的惊人。
嗯，没错，
经常50以上，
就是最就成熟的播客可以到50以上，新播客大概30-40也能做得到。
嗯，
那因此你虽然在播客上只有一万的一个收听，你在抖音上可能有一个100万的这个点击，但是你是陪伴了4000人到5000人一个小时，他们给了你一个小时，但是你只是那一，但是在抖音上的100万你是15秒，其实你只给了其中，其实其中只有90万人给了你3秒。
嗯，对对对，
然后剩下的可能只有10000人给了你10秒。
对，他连你是谁他都没记住。
而且抖音上有一点，就是他取关你就跟玩儿似的。
对，
嗯嗯，
就他的这个粉丝的粘性是超差的，因为他对大多数人我关注的都是我的乐子，都是陈的，陈的这个妃子，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觉得看绝对数量是没意义的。
嗯，
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抖音的用户相对下沉，但是播客的用户现在还是非常精英。其实你影响的是10000个播放影响了4000个精英的一个小时，这不多贵啊，这玩意儿。
对，
这很贵的。
嗯，
这是，所以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形象类的广告。
对，
不要去期待播客可以直接变现。
嗯，
但是特别适合你去打你品牌的调性。但是问题在哪儿呢？我说为什么它没有赶上好时候呢？是因为现在的品牌方没什么钱搞调性
啊。确实，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
确实在房地产和还鼎盛的时候很容易想象他赞助一档播客包他一年，但是现在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出现，
很难了，就很难，所以他没赶上好时候。但是我觉得播客挺住，播客这个东西还是非常之，
哎，我提供一个我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的一个判断，因为显得挺虚无缥缈，就我觉得这件事儿有可能它变现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解决。假设 Vision Pro 这样的东西普及的话，如果 AR 普及，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新的媒介革命。你在听播客的时候，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带货，你就希望我手机不再看手机的时候再听播客，对不对？很多时候，那我怎么样能够让它有一个转化呢？我得先拿起手机点亮屏幕，然后再去跳转到另一个购买网站，这一切会大幅破坏我收听播客的体验。
嗯，
但是假设有 VR
直接投到你眼前，
没错，直接投到我眼前，我一点它就直接 OK 了，甚至我眼睛一扫它就 OK 了。那么会不会有可能以后因为这种媒介革命而导致，哎呀，这个播客的变现难题被直接解决？我觉得我们可以畅想一下，但是离得还有点远。
对，但是这个未来的技术的变局会改变。带来非常多的改变啊，但是就算没有这个变局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东西是可以养活人的。
嗯，
但是你说让他发财，我觉得很难。
嗯，
就是前几年经常有人说想发财，我100条路都不会选播客。
对，
有100条路，就但是你如果想做一点事情，做一点有坚守的事情，比如更深度的、更你觉得更有质量的一些内容的话，你又想让他养活你自己，我觉得播客是完全有机会去做到的。
所以现在播客的生态就是有大量的，除了超头是能够靠它真正成为一个商业机构的，也不是很大的商业机构，但是可以，其他的大量是像我和董老师这种在其他平台是主阵地，把它当做一个附属的个人 IP 去培养。
嗯，
对，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吧，
大部分都是，或者像周明浩老师那样，就是他本来有一个主业，而且他的主业链接人对他有价值。
对对
啊，于是他
就是播客成为他的 BD， 成为他的渠道。
没错，他能
展现他的水
平。
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有点类似，就是我觉得播客对我来讲，就是我有很多，就是我各种场合加各种朋友。但是大部分人其实加了之后说一句以后常联系，你相信绝对不会联系的。
嗯，
就大量这样的人，于是我就想激活这样的社会关系，我想跟他们 聊。
我也有类似的地方，因为我的、因为对话视频在 B 站其实很不讨喜，它播放量很低。那我认识的有一些人其实溢出的关系，就是这个人很有意思或者他很有料，但是我没法跟他去一起做个什么事儿。但现在就非常自然的，我有一个破播客，你来聊一起。
嗯，
对 对，其实最后就是聊完之后大家一块吃个饭，就正好有一个 social 的一个机会。
嗯，它有一个社交属性在。
对
对，
它的社交属性，其实你说我要拿这个播客做赚多少钱嘛，从来没想过这事儿。
嗯
但是我也跟你的态度一样，就播客这方面如果有广告的话，我不会 拒绝。这个不会拒绝的原因是因为人家帮我做的，是不是？三联中毒帮我做的这个东西，如果有广告的话，我当然会。但是你说这事儿，我指望着。我相信我的制作的那个团队也不会指望我能给他们带来多少收益
啊。那这个我有点指望，我其实是2024年，我想看试试能不能在播客上挣到5万块钱，一共挣到5万块钱。
那你就不叫指望，你这5万块钱太少了。
不是，我就想至少他因为挣点钱不是为了别的，不是这个钱特别重要，而且他有高兴
测试一下，对，
不是就是你做这事儿更有点
意思，就你把你跟朋友那饭钱给挣出来。
对、
嗯、
对对，更有点劲头啊、
嗯、
所以如果说连5万块，因为我的播客其实势头也还可以，
嗯，
我觉得5万块也不过分。
你做几期了？现在
做了没多少期，10期，
嗯，
10期，
9期还是10期，
嗯
啊。另外，平均播放活跃度、完播率60%，都挺好的，
嗯，
所以我看
看真的不错啊。
对，所以看看能不能挣到5万块钱，嗯、应该来说不是一个很宏伟的目标。
所以就是播客其实应该就是坚持高举高打，就是你因为现在整体水位在下降。但是突然来到播客说哇原来这里面有那么多优质内容，或者说突然他发现在这边有一些很完整的表达，听完之后会对你产生有价值的影响，而不是说那种就无脑的上瘾机制，他会有好感，然后这个东西会带来很多延伸的效果，比如说你可以认识很多人，对于个人发展是一个杠杆、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些很隐形的一些收益。
对
对，
很隐形的收益，它需要你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本来的资源，然后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去进一步的变现，或者让它有价值。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逻辑，就是一般的内容生态来说，当它已经势头很明显的能挣到钱，大批创作者涌入，再做就晚了，
就不单纯了。
嗯、
对，但是现在反正做这播客这事儿也不是特别费劲，我把它当做一个投资。
对，
万一它这个，因为我付出的成本还好，也能得到，就像董老师说的，把我现在的社交关系给进一步的扩大，
嗯、
本身它就不亏这件事儿。
对，
我付出的成本也不是很高，但是有可能赌3-5年后它的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个收益，那为什么不做呢？
对，
所以也有这种考量。
嗯，所以还得坚持更到那儿。
对，
不能断。我看流量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持续、极致和稳定的，不可能三角。
你得对仲青老师的反面轻重，就是你得在场。你始终保持自己在场，就是你不管你是坐小孩那桌、大人那桌，你还在桌子底下趴着，但是你都得让大家知道你还在这个领域里发出一些声音。
嗯，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对，所以我现在听他们那些播客的老炮，就是他们比如说有一波是2013年开始，那波已经大部分人都不在国内了，还有一部分人是2015年开始，其实他们都是默默的做了好几年，其实没人听，完全当成地下的玩票的或者是亲朋好友的，然后那时候还要下载听，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就给大家一点怎么说小小的荣光，作为一种心理补偿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我觉得他又要说和 B 站有点像了，就是其实每个平台跟 B 站相似的那个地方都能被我很敏锐的捕捉到，因为我对 B 站最了解，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培养长线 IP 的地方啊，生命周期比较长。
嗯，
像抖音刚才没有说的，我们说抖音这么厉害，他这么国民级，能挣到钱这么多，但是他上面是一个赛马机制，
对，
你任何人火不过3个月，其实我跟上面的很多创作者，如果他是以抖音为主平台，他又不是一个矩阵，他又不是一个能工业化生产内容的人，其实非常焦虑，因为生命周期有可能你完全被平台所裹挟，
对，
你的流量完全不是你自己的，没有人关注你是谁，大家只是在你产出爆款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觉得你还挺好玩的，但是像 B 站和播客其实它的生命周期就更长一些，所以各有各的路嘛，也是。
所以抖音我们聊都没聊，就感觉它已经算是平台了，它不是这。
嗯，
对，
就是你到10亿这个级别就已经去个性化了，你不需要有个性了，你也没有，你也实际上你也没有个性了，因为什么内容都有，长短的东西都有，超长的可能没有，但是基本上什么类型、什么颜色、什么这个受众什么的都有，
嗯，
没什么可聊的，就是。牛逼啊，厉害！
啊，行吧，行吧，我觉得我们那个2个小时，我不知道有的平台的人听了这会不会气死，或者说这仨傻逼在说什么呢？对，当然欢迎大家批评啊，就是因为我前一阵子我听那个有一期这个上了首页的某节目，我不认识那个节目的，我就听了一眼，他聊的确实有点问题，就是他用一种我站在圈外的清高的那种姿态在聊。其实我就聊得不够好，因为比如说我是为什么我想来聊这个呢，是因为我去年在这上面吃了很多亏，比如说我做了2个多月的抖音直播，我发了3个多月的小红书，然后我也搞播客，然后 B 站复更，就这些东西你都试过之后你才有感觉，你才谈得上喜好，对吧？
你是为什么，你就是没想找找方向，
我就想都试一试。比如说我以前觉得短视频简直是这个洪水猛兽，是很 evil 的东西，但我现在觉得它虽然我对这个上瘾啊，就是还是保持警惕，并且觉得它有一些公共危害，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把人的大脑格式化了。你现在就是你给它输入一个别的东西，它不读取了，
对，
所以你要影响它，你也得用它的格式，就是其实就是这么个逻辑。
对，
所以我觉得得观察，得了解，甚至说得有战略布局嘛。对，
我最后说个正能量，把这个往回掰点啊，这个不太同意曹宁老师说的没有希望啊，有希望有希望。就是我有时候也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就像说比如说董宇辉啊，他这个钱被谁抢走了怎么怎么样，但是他本人已经成为这个链条上最具利益的那个人，这是一个前提。像网红也是一样，网红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像一种资本主义，就是你的粉丝量就是你的资本，你的粉丝量自然而然会增值，会产生新的价值。这件事儿有那么明确的道理吗？没有道理。
嗯，
为什么一个500万粉的 B 站的 UP 主就可以百万产出非常平庸的内容，然后活生生吃掉每期七八万的广告费呢？七八十万，没有道理。那么，当我们就做这个行业在抱怨这个问题的同时，其实在这个时代，普通人能够有一个自己的账号阵地，你居然有流量，这个时代最金贵的东西。
对，
你虽然在这个周期里面，我们滞后性的感受到的一些伤害，一些利益的损失，但其实相比于其他行业还可以啊。我们干了也没有说风吹日晒，也没有去送外卖，然后我们还说在有这个时代比较宝贵的能够变现的跟货币一样通用的东西，其实还可以。所以我这是我精神按摩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虽然我不是这个行业挣的最多的人，但是我觉得能干点自己喜欢的事还行。
对，给不上班的人质提供一
个
彼岸，
这
个
正能量圆的还可以吗？
对，董老师呢有什么？
我
觊觎，不是我只想我想框定一下，就比如说学新传的学生，现在彻底不知道怎么办了，对，或者说学文科的学生吧，
我们换一个话题聊，
你也不知道是吧？
然后那我来，就是我其实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不是很典型，我没法给大家一个就是何不食肉糜的那建议，因为我不靠这活着，主要是就是哪天你真的把我号给弄没了，或者说我哪天没人看我了，对我来讲。不动我的根基，
嗯，
因为我的本职是一个研究者，
嗯，
是一个大学老师，
所以我们希望你声援我们。
就，但是我自己在做网红的研究的时候，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尽我所能去影响更多的，就去链接两个地儿吧。第一个地儿其实就是，从业者；第二个地儿就是治理部门。其实我们一直在这两边才去跑，只是我们做了很多事，我没有办法公开去说，
嗯，
但是我们一直想要去做的是，我们认为网红或者我其实我不想叫网红这个词。我那天跟那一个领导来聊天的时候，我说我把他纠正，这个叫做以流量为基础进行变现的内容创作者，
嗯，
他
就是学者，
就是他就是我们要给他重新定义一下，不要叫网红，因为网红就被污名化了，这个词儿，
嗯，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正当的职业，
嗯，
他是甚至他会越来越成为人们大多数人都会碰，是个运气的行业，
嗯。
就是这个东西，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价值的，
嗯，
所以我们一直想推动的其实是这个行业的不断的这种不管是从行业的这个从业者这儿，它不断的职业化，从治理部门不断的理性的治理，
嗯，
啊，就整个的一个对接是我们想做的一个事儿。从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怎么去做，我也不能提任何建议，
嗯，
我其实只是一个我们叫做inside outsider，
嗯，
就是我一个在里面的 outsider，
嗯，提升他的能见度嘛，
对，
了解他的机制。
但对于我，对于我的学术界而言，对于治理部门而言，我其实是一个 outside insider，
嗯，
就是我，所以我是在这两种角色当中去进行转变。我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希望，就是2024年多出去走走，多跟不同人聊聊，我想了解大家真正是怎么想的，
嗯，
并且我们尽量客观的来把它书写下来，就是我自己的目的，
嗯。对，所以最后就欢迎大家去这个订阅这个两位老师的频道啊，不讲道理和我有一个朋友，
嗯，
我有一个朋友
不讲
道
理，
道
理，
对，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我的心回归的大雁。背身是大海，一路向北方，穿越云间，无 情的山峦淹没了悲哀，向着苍茫一片。的发间会有暖风穿过，是你渴望已久黎明的颜色。我的爱人啊，等在我的草原，静静地等着阳光穿透黑暗。燃烧着划破苍穹，将希望点燃，却无法追赶。沉默誓言，背起幽暗的闪躲，洒满天地的泪水，夜幕低垂。站在那树旁，